景穆十二王，阳平王、京兆王、济阴王、汝阴王、乐浪王、广平王。景穆皇帝有十四个儿子，恭皇后生了文成皇帝，元交房生了阳平幽王新城，玉交房生了京兆康王子推、济阴王小新城，阳交房生了汝阴灵王天赐、乐浪厉王万寿、广平商王洛侯，他们的母亲都不记载。孟交房生了任城康王云，刘交房生了南安惠王真、城阳康王长寿，慕容交房生了张武晋王泰洛，玉交房生了烙林康王胡儿，孟交房生了安定晋王修。赵王申早年去世，没有传记，母亲不记载。魏朝旧制，太子后庭没有位号，高宗即位后，恭宗宫中有儿子的都称为交房。阳平王新城，泰安三年受封，被授予征西大将军，后来担任内都大官，去世，谥号叫妖，长子安寿继承爵位，高祖赐名仪，多次升迁到怀朔镇大将，统领三道诸军事北征，诏令征召他回京，用战事勉励他。他回答说，应当仰仗朝廷的谋略，使呼韩邪单于像魏乔知礼那样臣服。皇帝感叹说，壮哉王言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尚未出发，遭遇母亲去世，诏令派侍臣用军务紧急来敦促他。办完丧事后就出发，与陆瑞集合三道诸将商议进军路线。于是中路由黑山出发，东道前往士卢河，西道向侯延河进军。军队越过大沙漠，大败如如。一入朝，诏令说，王先前的话果然不虚。后来被任命为朔州刺史。等到衡州刺史穆泰谋反，派人推举一为首领，一秘密地把情况上报，穆泰等人被处死，皇帝非常赞赏他。世宗景明元年在青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庄王。封国传到孙子宗印，肃宗时因犯杀害叔父罪被赐死，爵位被废除。仪的弟弟衍，字安乐，被赐爵广陵侯，担任凉州刺史，上表请求借封为王，以增加威严和重要地位。诏令说，可说是贪得无厌的请求，所请不合规定。转任徐州刺史，到州后病重，皇帝命令徐成伯乘一车去治疗。病愈后，成伯回京，皇帝说，你真是名医，赏赐绢三千匹。成伯推辞，请求接受一千匹。皇帝说，诗经说，人之云王，邦国舔瘁。由此来说，岂只是三千匹呢？他被皇帝如此看重。后来生母雷氏去世，上表请求解除州职。诏令说，先君于尊所压，礼有明文，末世衰微，此典或许废弃。侯既是亲王之子，应当遵从于尊之意，便可服大公丧。后来在雍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康侯。衍性情清正谨慎，在任廉洁，又不经营产业，历任四州牧守都有政绩，去世时没有并敛的用具。唱的弟弟荣，字叔荣，身材非常矮小丑陋，但骁勇过人。庄帝图谋杀死尔朱荣，任命荣为直阁将军。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，荣逃到民间。衍的弟弟清，字思若，官位中书监、尚书右仆射，仪同三司。清面色特别黑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黑面仆射。清与堂兄弟的妻子崔氏通奸，被御史中尉封回弹劾，遇到赦免免罪，不久被任命为司州牧。青年少时好学，早年就有好名声，当时人说黄宗略略，寿安思若。到了晚年地位高贵，不能有所匡正补益，有见识的人轻视他。清曾托付青州人高僧寿为儿子找老师，老师来了不久就逃走了，清因此责怪僧寿。僧寿性格滑稽，反而对清说，普通人断绝食物七天才会死，他才过了五天就逃跑了，放弃饮食而求诚信，确实有所欠缺。清非常惭愧，于是对待门客稍微优厚，后来被任命为司空公，封巨平县公。在河阴遇害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太尉公。儿子子孝，字继业，早年有好名声，八岁时司徒崔光见到他，认为奇异，说后生领袖一定是这个人。京兆王子推，泰安五年受封，官位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、 长安镇都大将。子推性情沉静文雅，善于安抚接待，秦雍地区的人都信服他的威严和恩惠。入朝担任中都大官，审理案件有声誉。贤祖准备禅位给子推，因为大臣坚决劝谏，于是传位给高祖。高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侍中、本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尚未到任，在途中去世。儿子泰兴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长安镇都大将，因为贪污财物被削除官爵。后来被任命为秘书监，恢复先前爵位，被任命为统万镇江，改封西河。后来改镇为夏州，仍以泰兴为刺史，被任命为守卫卫青。起初泰兴患病，请各位僧人举行法事，将所有资财都布施出去，祈求病愈，称为散生斋。斋后僧人都四散离去，有一个僧人还来乞讨剩余的斋饭。泰兴戏弄他说，斋饭已经吃完了，只有酒肉。僧人说，也能吃这些。于是拿出一斗酒，一只羊角，僧人吃完了还说没饱。等到告辞出去后，酒肉都还在。出门追赶他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泰兴于是在佛前许愿，刚才那位师父一定不是凡人，如果此病能痊愈，就舍弃王爵出家，不久病就好了。于是请求做僧人，上了十多次表彰才被允许。当时高祖南征在军中，诏令皇太子在四月八日为他剃发，施舍帛二千匹。做了僧人后改名僧义，居住在嵩山。太和二十二年去世。儿子卯，字伯辉，继承爵位。儿子从，字卫庆，继承爵位。孝敬帝时多次升迁到太尉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、青州刺史。在州去世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傅、司徒公，谥号文。从宽厚平和有度量，容貌俊美，风度庄重，得失之间不形于色。性情清简，不经营产业，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卯的弟弟仲景，性情严厉俊俏。庄帝时兼任御史中尉，京城肃然。每次去御史台，常驾着赤牛，当时人称赤牛中尉。太昌初年，担任河南尹，执法无私。当时吏部尚书樊子胡部下横行不法，又做盗窃之事，仲景秘密加以搜捕，全部抓获，立即处决。于是豪强权贵为之恐惧。初帝准备西行，任命仲景为中军大都督，留守京师。齐献武王想到洛阳，仲景于是抛弃妻子儿女逃走。仲景的弟弟先，字叔照，庄帝初年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，在州中凶猛残暴，杀害了许多人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先据守州城不屈服。庄帝回宫后封他为汝阳王，升迁秦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秦州城人屡次反叛，先将他们全部诛杀，活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二。普泰元年被任命为凉州刺史，贪婪暴虐没有限度，想要谋取府中官员和商胡妇人的财物，假造一道台符，欺骗众豪强说要给他们赏赐，一时间将他们全部屠杀，所有资财和人口全部没收归己。孝敬帝时官位侍中、录尚书事，去世追赠太师、录尚书。儿子冲继承爵位，没有儿子封国断绝。泰兴的弟弟尧，字太原，有气量声望，以左卫将军身份跟随高祖南征，被赐爵饶阳南。世宗初年遭遇生母去世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诏令以余尊所押为由不允许。肃宗初年多次升迁到左光禄大夫，仍兼任护军，升迁冀州刺史。尧因为各胡人原先没有户籍，好坏难以分辨，命令全部登记造册。又因为各胡人登记户籍，想要向他们征税以充军用，胡人不愿意，于是一起诬告尧，说他收取金马贿赂。御史查核事情与胡人所说相同，尧因此被除名。尧不断陈诉冤枉，皇帝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审理，才得以昭雪。升迁右光禄大夫，当时冀州僧人法庆搞妖患，于是煽动渤海人李归伯，归伯全家跟从他，召集乡人，推举法庆为首领。法庆任命归伯为石柱菩萨、平魔军司、定汉王，自称大成。杀一人者 为一柱菩萨，杀十人为十柱菩萨，又配置狂药，让人服用后，父子兄弟互不相识，只以杀人为事。于是聚众杀死傅成令，攻破渤海郡，杀害官吏。刺史萧宝寅派监长史崔柏林讨伐，在竹藻城战败，柏林战死。凶众于是更盛，所到之处屠灭寺院，斩杀僧尼，焚烧金像，说新佛出世，除去旧魔。诏令任命姚伟史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，率领步骑十万讨伐。法庆率众攻打姚，姚将他们全部击破。姚派辅国将军张求等率领骑兵追击掩杀，讨伐破敌，擒获法庆及其妻子倪慧辉等人，斩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后来擒获归伯，在都市处死。起初姚的七亲兄弟都是公宗的孙子，到肃宗时本服已尽，所以除去姚等人的宗属名籍。姚上表说，我听说圣人之所以南面而听天下，其中不可变革的是亲亲尊尊。四世而思福尽，五世而谈免，六世而亲属尽。从此以后仍然系之以信而不别，坠之以实而不疏。又律说一亲不只是当世的亲属，还指先帝的五世亲属。仅按此旨，目的是广地宗，众磐石。先皇之所以改变这些条例，制定这种别制，是因为太和末年正有益于五属，开创的费用深虑在初期，削减的起因是暂时出于当时。而且临淮王提在分割属籍开始时，高祖赐帛三千匹以重视分离，乐梁王长命也赐监二千匹以保存慈爱眷顾，这些都是先朝殷勤挂念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古人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，是因为辅助他的众多。臣确实不敢妄自攀附太阶，苟求润屋，只是痛心于大宗一分，那么天子的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。在汉朝，诸王的儿子不限多少，都分封土地，称为侯。到了魏晋，无不广封山河，称为公，大概是厌恶大宗不稳固，骨肉之恩疏远了。臣与皇上虽是五世之远，但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。高祖之所以按国家制度赋税再给衣食，而后族只给赋税不给衣食，是要区别内外，限定一同。如今各庙的感怀在心中未忘，行路的悲痛忽然已经到来。那些受封的人身死之日三年服满，然后才改夺。如今朝廷还在扶丧期间就议论此事，实在不妥。诏令交给尚书广泛讨论后报告。尚书令任城王成、尚书左仆射袁辉上奏赞同姚的表彰。林太后不听从。姚去世，谥号宣公。姚的弟弟恒，字景安，粗略涉猎书史。恒依据春秋的义理，命名不用山川，上表请求改名之。历任太常卿、中书监、侍中，后来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太傅、司徒公，谥号宣穆公。既因王小兴城，和平二年受封，颇有武略。库莫西侵扰，诏令新城率军讨伐。新城于是准备了很多毒酒，贼兵渐渐逼近，便弃营而去。贼兵到来，高兴地争相饮酒，没有任何防备。新城于是挑选轻骑，趁着贼兵酒醉，纵兵出击，俘虏斩杀很多。后来官为外都大官，去世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惠公。儿子玉，字福生，继承爵位，官位开府，担任徐州刺史，因贪污被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长子弼，字雍明，刚正有文学才能，官位中散大夫。按世敌应当继承先爵，因为叔父尚书仆射立凭借于是亲宠，于是夺取弼的王爵，非法授予同母兄的儿子旦。于是弼断绝人世，托病回到私宅。世宗征召他为侍中，弼上表坚决推让。进入嵩山，以洞穴为居室，不依书食，去世。建义元年，儿子辉业诉请恢复王爵。永安三年，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号文献。起初弼曾梦见有人对他说，君身不能传世封，继承先爵的是君的长子少远。弼醒来就告诉辉业，最终如其所言。辉业年轻时性格轻薄，常与盗贼交往，长大后改变节操，涉猎诸子史书，也颇能写文章， 而且慷慨有志气节操，历任司空、太尉，加授特进，兼任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齐文襄曾问他，你在看什么书？他回答说，多次研读伊尹、霍光的传记，不读曹氏、司马氏的书。辉夜因时运渐渐衰落，不再考虑保全自己，只专心吃喝，一天吃三只羊，三天吃一头牛。又曾作诗说，过去在王道昌盛的时代，人才济济富足，如今遇到世路阻塞，狐狸兔子到处横行。北齐初年，降封为美阳县公，开府仪同三司、特进。辉夜在晋阳时不与人交往，平时闲暇便撰写魏藩王家事，称为辩宗世录，共40卷，流传于世。辉夜的弟弟昭烨很有学问和操守，官位做到谏议大夫。庄帝将前往洛南，昭烨站在昌河门外拦住马进谏，庄帝避开他而过，后来魏老勉励他，官位做到给事黄门侍郎、魏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去世谥号文侯。玉的弟弟衍，字仲变，官位做到太中大夫。子旦，字谭守。当初旦的伯父玉因贪污被赐死，爵位被废除。景明三年，旦上诉说伯父玉前朝的封爵正是因年长袭封，因罪被除爵，爵位是错误承袭的，袭封应归正统。诏令认为衍的正妻之子谭守是济阴王的嫡孙，可允许继承封爵，以延续先世的事业。但承袭爵位后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在州中贪婪残暴，成为百姓的大祸害，牛马骡驴无不强行夺取，家中的奴隶全部强迫娶良家妇女为妻。有个僧人为旦采药回来时见到他，旦说，师父从外面来有什么消息？回答说，只听说大王贪婪，愿大王早日被取代。旦说，齐州70000户，我来了之后一家还没得到30钱，怎能说贪婪？后来被御史中尉元纂弹劾，恰逢赦免而获释，去世谥号晋王。子府，字伯益，承袭爵位。庄帝初年被堂兄辉夜申诉夺去了王爵。衍的弟弟立，字保长，官位做到兼宗正卿、右卫将军，升任光禄勋，仍兼宗正、右卫。当时秦州图个人王法制推举州主簿吕狗儿为主，号称建明元年设置百官，攻打逼近州郡。荆州人陈瞻也聚众自称王，号称圣明元年。诏令任命立为史持节、都督、秦州刺史，与别驾阳春讨伐他们。吕狗儿率众10余万驻扎在孤山，占据各处险要，围逼州城。立出兵攻击，大破敌军，便进军永洛。贼众迎战，立在夜里击退他们。代理秦州事务的李韶在孤山击败吕狗，乘胜追击30里，俘获他的父母妻子，斩贼王5人，其余相继归降，各城的围困也全部逃散。吕狗率其王公30多人到吏那里请罪。阳春又斩杀了陈瞻，吏趁平贼之势，冤枉掠夺良民700余人。世宗嘉奖他的功劳，诏令有关部门不准追究追查。被任命为雍州刺史，为政严酷，官吏百姓都害怕他。他的妻子崔氏生了一个男孩，吏便放出州中监狱里囚禁的死囚以及屠留案未上报中央的人，一时全部释放免罪，升任冀州刺史，入朝任尚书左仆射。皇帝问他说，听说你在州中杀戮无礼，冤枉滥杀不止一次，又大肆杀害道人。回答说，我在冀州可杀了200来个道人，又算多什么？皇帝说，一人不得其所，就像把他扔到沟里，何况杀了200道人还说不多。立脱下帽子谢罪，赐座，去世谥号为子显和。年少时有节操，历任司徒记事参军。司徒崔光每次见到他说，原参军风流清秀，举止娴雅，是宰相的气量。被任命为徐州安东府长史。刺史原法僧反叛，显和与他交战被俘，原法僧拉着他的手让他同坐。显和说，显和与您同源不同支派，都是王室宗亲，一旦因地方外叛，如果遇到董狐，能不感到惭愧？于是不肯坐。原法僧还想安慰解释，显和说，宁可死做恶鬼，不能坐着当叛臣。等到将要杀他时， 神色自若。建义初年追赠秦州刺史，汝阴王天赐，和平三年受封，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、虎牢镇都大将，后来任内都大官。高祖初年，殿中尚书胡默涵挑选西部吃了豪富且坚定的人为殿中武士，却大肆收受贿赂，选拔不公平，众人愤怒，杀了胡默涵及高平假镇江西陵，于是各部敕勒全部反叛，诏令天赐与给事中罗云都率诸军讨伐。前锋敕勒假装投降，罗云相信了他们。副将袁福说，敕勒神色有变，恐将有变故，现在不设防备将被他们图谋。罗云不听从，敕勒轻骑数千袭击杀死罗云，天赐仅得保全自己，后来被任命为征北大将军、护匈奴中郎将，累迁至怀朔镇大将，因贪婪残暴获罪，被宽恕死罪，削除官爵。去世，高祖在思政观哭道，追赠本爵，按王礼安葬，谥号灵王。子逞，字万安，在齐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威。程子庆和任东豫州刺史，被萧衍的将领进攻，举城投降，萧衍任命他为北道总督、魏王。到项城时，朝廷出兵讨伐他，望风退走。萧衍责备他说，言语像百舌鸟一样多变，胆子像西鼠一样小，于是流放到合浦。逞地范，字普安，从元氏逐渐升任瀛州刺史，性格贪婪残暴，百姓不堪忍受，相继驱逐他，范逃往平州，后来被任命为光禄大夫、宗正卿，封东燕县南，在河阴遇害。天赐第五子修义，字寿安，涉猎书传，颇有文才，被高祖所知，从元氏逐渐升任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修义因齐州多次丧刺史，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诏令说，寿命长短有命，吉凶由人，何必过分担忧恐惧，以违背围城的寄托，避开凶险趋向吉利，时也有之，可允许另建管语。于是移至东城。修义为郑宽和爱人，在州四年不杀一人，百姓因此怀念他，升任秦州刺史。肃宗初年，上表陈述数人喜、数人愚等，请求宽恕前迁，赐葬灵玉。灵太后诏令说，收葬的恩典是由上旨，翻阅怎能越之干预陈述。在州中多接受贿赂，累迁至吏部尚书，及至负责全选，只专贪财货，授官大小都有定价。当时中散大夫高居有旨优先续用，当时上党郡缺职，高居便请求担任。修义私下已答应别人，压制高居不给。高居出言不逊，修义命令左右拉他。高居对着大众呼天喊贼。别人问高居说，白日宫廷哪里会有贼？高居指着修义说，这个座位上的人违反天子明诏，财物多的德官京城公开抢劫，这不是大贼吗？修义脸色变了。高居边骂边走出。后来想拦车驾论说修义罪状，左仆射萧宝寅劝他才停止。二秦反叛，假受修义兼尚书右仆射，西到横台，行秦州市，为诸军节度。修义生性好酒，每次饮酒连日，于是遇风病，精神昏乱，虽到长安，最终无部分之意。元至战败身亡，贼兵东至黑水，再派萧宝寅讨伐，以修义为雍州刺史，在州上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文。子君官位做到给事黄门侍郎。乐浪王万寿和平三年受封，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，镇守合龙，性格贪婪残暴，被征召回京，途中忧惧去世，谥号厉王。子康王乐平承袭爵位，子长命承袭爵位，因杀人被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子忠肃宗时恢复前爵，官位做到太常少卿。初帝在天渊池泛舟，命宗室诸王陪宴。忠愚笨无志，生性好衣服，于是穿红罗短袄，绣作领，碧色裤子，锦为边。皇帝对他说，朝廷衣冠应有常事，为什么穿百戏衣服？忠说，臣从小所爱钟情绮罗，歌衣舞服是臣的愿望。皇帝说，人之无良竟到如此地步。 广平王落侯，和平二年受封，去世，谥号商。五子，后来以阳平幽王第五子匡为后。匡字建福，性格耿直，有气节。高祖器重他，对他说：“叔父必能一行社稷，辅佐正宫。现在可改名为匡，已成善始善终之美。”世宗即位，累迁至几世黄门侍郎。如皓开始得宠，百官稍微敬畏他。世宗曾从山林回来，诏令匡陪乘，又命如皓上车。如皓提起衣裳将要上车，匡见止。世宗推他下车，如皓恨匡而变色。当时人撞其中直。世宗亲政，被任命为四州刺史。匡既违背如皓，害怕被他陷害，廉洁谨慎自修，很有声誉政绩。升任衡州刺史，征召为大宗正卿、河南议中正。匡上奏说，亲王及始藩、二藩王妻都有妃号，而三藩以下都称为妻，上不能同为妃名，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妇之号，私下感到疑惑。诏令说，夫贵于朝，妻荣于世，妇女无定，生从其夫。三藩既已启封王爵，妃名也应同等。妻者，其也，礼于己其，可从妃立。从此三藩王妻名号才确定。后来被任命为度支尚书。匡上表引用烙陵、张武之力，请求继承落侯的封爵，诏令交付尚书商议。尚书上奏允许袭封，以明确兴灭继爵之意。匡与尚书令高照不和，常无降下之色。当时世宗伟正于高照，朝廷亲卫，只有匡与高照抗衡。先前自己造官，放在厅室中，意欲抬官到朝廷，论说高照罪恶，自杀切谏。高照听说后厌恶他，后来因与太常刘芳议论争执权量，便与高照声色相争。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匡说，从今行失欲，群伪尽心，礼坏乐崩，伦常败坏，大魏应期言有四海。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，克复旧典，于是命故中书监高驴广昭儒林，推寻乐府，依据六经，参诸国志，以属才寸，将军周汉旧章，蜀云构中签，尚未完成。高祖睿思玄深，参考经济，以一蜀之大，用成分体，准以为尺，宣布施行。到正始年间，故泰勒令公孙重哲自立意，以蜀十二为寸，别造尺度，定律刊中，皆将完成。上表请求官事，当时敕令太常卿陈方，因重造已完，请及朝英，议其得当与否。方怀疑重的尺度与先朝不同，查其作者，于经史右翼推造险据，非所宜行。当时尚书令陈肇、清河王毅等以重造乖谬与周礼不同，遂奏陈方依周礼更造，完成后良教，从其善者。而方以先朝尺度适合古典，于是依前诏书，以蜀勘寸，并成朝廷，用才经时。当时议者多认为方正确，为黄门侍郎陈孙惠卫与重一致，二徒参差，平经考议。而尚书令陈诏以方造，重死后，而惠卫亦造一尺，仍说一致，以此比重尺，自相乖背。量省二三，认为方所为得力。而尚书陈匡表云，刘孙二尺，长短相倾，机考两律，所容殊异。说取中蜀，较比两家，云并参差，意中无所，自立一图，请求议判。当时议者有的赞成匡，两图喘驳，未及时定。赵又说，全乎斗尺，颁行已久，今者所论，岂能超越先旨？以养一先朝故尺为定。从此以后，崔匡与高照在尚书省激烈争吵，声色俱厉，高低失却常态，喧嚣争斗不再有秩序。崔匡又上表陈述，认为自己完全正确，说刘芳完全错误。又说高照先前受皇帝诏令，与刘芳共同督办，谋求建立忠实的名声，希望博得制作声乐的赞誉，于是屏障枢密宰相的尊位，借助外舅家族之事，随心所欲地决定取舍，任意褒贬自己，乐于逢迎刘芳阻绝臣下之事，对趋炎附势者给予好言好语，对依经据古者则发怒责骂。虽然没有指鹿为马，移天换日， 但实际上让有涵养的人敛气端坐，怀道义的人闭口不语。又说刘芳过去与公孙崇争执时，常常说是自己所做，如今与臣争论，忽然推脱是先朝所为，难道不是先前认为可行就想自己取功，后来知道有错便推给先朝，这非常不合大臣的体统，深深有失为臣之道。又在权臣面前考核比较，在偏私之手之下权衡量度，臣必定会在朝廷内受越族之刑，怀抱璞玉流落在外。嚣张的言语肆意传播，在朝廷内外都很彰显。然而崔匡的职责是掌管出纳诏令，负责献可替否，斗尺权度正是他主管的事务。如果自己有见地，能明辨是非，就应该首先提出正确的主张，及早分辨各种疑惑，为什么默然随从不发一言，看到刘芳把事情办成了才说出这些话。论刘芳的才学与崔匡相差悬殊，见识的深浅不应相等，现在才提出来，恐怕是出于私心，借制于他人，图谋虚假的名誉。况且崔匡的表彰中说，所依据的铜权形状如同古代文献所记，明显是汉代所制，不是王莽另外制造。等考察全明说，皇帝始祖德不于于余帝始祖德不于心。如果王莽辅佐汉朝时的事情，难道会有明文伪称新的年号吗？又查考王莽传说，王莽居舍就改变汉朝的制度，核对这两条证据不是汉代的权就很明白了。又说刘芳所造的尺又比先朝的尺短，臣既然比较过，权衡起来正好相合。又说刘芳的尺与千金宴的不同，臣再次量度比较，因而发现了差异，这几次浮夸不实，难以作为依据。又说共同制造虚妄的端序，胡乱制造疑似之说，假托先朝说不是自己制作，臣按这种欺诈其实在于崔匡，不在于刘芳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刘芳先前受诏命专门制造中律，管乐的优劣是他所裁定的，全壶尺度本来不是他的事情。先前门下省向刘芳索取尺度，而刘芳的文书回报说，依照先朝所颁布的新尺，还要再用属校准，不再增减，只为制作中律，调整分寸而已。检查崔匡制造尺度是在这份文书之后一年，刘芳在那个时候崔匡还未与他争执，就已经有这份文书，难道是欺诈吗？计算公孙崇制造寸法，用十二隶属积累成寸，大家共知，而刘芳制造寸法只用十隶属，也都依据先朝诏书，用属隶构成寸法，首尾清楚，难道有随便想自己取功的道理？高照地位在尚书台首席，百官仰望，一言一行动静举止必须符合众人瞻望，如果仗势专权，阿谀逢迎，假托先朝诏令，将要指鹿为马，移天换日，那就是魏国的赵高凭什么治理万物。高照如果没有这些事，崔匡既然诬陷诽谤宰相，讥讽圣明之事，难道能在言谈议论之间便有指鹿为马的事？在可否决定之际轻易说出越族之言。赵高假传圣旨祸乱，事情发生在衰微的秦朝，卞和怀抱璞玉，时运遭遇残暴的楚国，怎么能在人才济济的朝廷而出现这样的诽谤呢？阻挠迷惑朝廷视听，不敬至极，请求将高照与崔匡一同囚禁尚书省，追究到底，交付廷尉定罪。皇帝下诏说可以，有关部门上奏崔匡诬告高照，判处崔匡死刑，世宗免其死罪，降为光禄大夫，又兼任宗正卿，外任为兖州刺史。崔匡临出发时，皇帝在东堂接见他，慰劳勉励。崔匡还以尺度金石之事是国家的大典，先前虽然被南台所弹劾，但皇帝还允许重新商议，如果商议的时候希望允许他暂时赴京。世宗说刘芳学高一时，深明典故，他所依据的与先朝的尺相比，每寸多出一数，怎么能再说先朝的一指呢？兖州既然所持不合常理，以后商议的时候何必等到复都呢？肃宗初年入朝任御史中尉，崔匡严厉弹劾纠察，先弹劾于中，接着弹劾高聪等人被免官，林太后都不允许，因违背他纠恶之心，又担心崔匡辞职，想安抚他，进号安南将军，后来加号镇东将军。 崔匡屡次不停地请求重新权衡度量，于是下诏说，谨慎权量审夺尺度，自古就是善令典制，定章法改立法，历来必有良规。崔匡是宗室中的贤才明达，留心此事已久，可让他再召集儒臣显贵，按时验证决定，务必使权衡得其中正，让寸月没有差错。又下诏说，已故广平商王元洛侯是公宗所生，年岁不大就早逝，封国废除祭祀断绝，不祭祀就断绝了。崔匡与他亲同父子私下继承多年，应该建立城池之藩，永固如磐石，可特准西王爵封东平郡王。崔匡所制造的尺度完成后，请求召集朝士议定是非，诏令交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列议定后上奏。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一说，仅似高祖创制改定权量已经确定，崔匡现在新造略有参差，而且崔匡说所造尺度与汉制王莽全胡没有差别。又进中书监循序说，后汉制位尺比古代长了四分多，于是依周礼基础来定度量，只有古代玉律集中就改正了它。查考循序所造的尺与高祖所定的毫厘相同，又侍中崔光得到古相尺，当时也依议令施用。尽享孝文皇帝德超前王睿智明察不可改易的式样，是难变改。臣等参议请停止崔匡的提议，永远遵行先皇的制度，诏令听从。崔匡每次有奏请尚书令，任城王元成时常予以驳斥，崔匡刚愎狭隘，内心因此不平。先前所造的棺材还放在僧寺里，就又重新修整，准备与元成相公。元成很了解此事，后来将要赴尚书省与崔匡相遇，随从的骑士互相殴打，朝野惊骇。元成因此上奏崔匡罪状三十多条，廷尉判处死刑，诏令交付八座商议，特加原谅宽宥，削夺爵位，除去官职。三公郎中心雄上奏为他申礼，后来特任平州刺史，调任青州刺史，不久任官右都督兼尚书行台，因病返回京城。孝昌初年去世，谥号文贞，后来追复元爵，改封济南王。第四子元宪袭爵，北齐受禅，爵位按例降等。任城王元云五岁时公宗去世，他嚎哭不停声。世祖听说后召见他，抱着他哭泣说，你小小年纪怎么有成年人的心意。和平五年受封任使持节侍中征东大将军合龙镇都大将，显祖时任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中都做大官，审理百姓诉讼，很受当时赞誉。延兴年间显祖召集群臣想禅位给京兆王元子推，王公卿是没有敢先说话的。元云进言说，陛下正因兴隆太平，君临天下，怎么能上为宗庙，下弃万民。父子相传由来已久，皇位的兴起没有过改变，皇太子是正统，圣德早已彰显。陛下如果一定要割舍尘世事物，以养精神于清净旷远，那么储君之际应继承帝位，如果想舍弃太子轻易改变皇位，恐怕不是先圣之意，会惊骇动摇人心。况且天下是祖宗之天下，而陛下擅自改变神器，上为七庙之灵，下掌奸乱之道，这是祸福所由，愿深思谨慎。太尉元贺又进言说，陛下现在想从外面选诸王而禅位给皇叔，臣担心春秋祭祀招募会混乱，倘若万世之后必有逆祀的讥讽，深愿陛下听任城王的话。东阳公元丕等进言说，皇太子虽然圣德早显，但实在年幼，陛下正值壮年，刚刚清理政务，普天景仰，率土归心，要想独善其身，不以万物为义，那宗庙怎么办？那依照百姓怎么办？显祖说，储君是正统，受命于文祖，群公辅佐他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于是传位给高祖。后来如如侵犯边塞，元云为中军大都督，随从显祖讨伐，在大漠相遇，事件如如传。后来仇持敌人反叛，以元云为征西大将军讨伐平定，任都督徐衍二州元怀诸军事，征东大将军，开府徐州刺史。元云因太妃盖世去世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显祖不许。 袁云悲痛嚎哭引发疾病才允许他。他善于安抚，得徐州人心，被百姓追恋。赠送的钱财礼物一概不接受。贤祖听说后嘉奖他，又任侍中、中都大官，赐帛千匹，羊千口，初为冀州刺史，仍保留袁将军号。袁云留心政事，很得下情，于是泉州请求每户书卷五尺，素五升，以报答袁云恩德。高祖嘉奖他，迁为使持节，都督陕西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，长安镇都大将，雍州刺史。袁云廉洁谨慎自修，留心庶务刑狱，意志豪强，盗贼平息，周中歌颂他的有一千多人。文明太后嘉奖他，赐帛千匹。太和五年在周中去世，一令薄葬，不要接受附赠丧服。诸子遵奉他的旨意，灵柩到京城，皇帝亲自灵窟，哀痛万分，追赠元官，谥号康，陪葬在云中的金陵。袁云长子袁成，字道震，年少好学，到康王去世，袁成居丧以孝闻名，袭封加征北大将军。高祖时如如侵犯边塞，加袁成使持节，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伐。如如逃走，又因低枪反叛，任都督梁义经三州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，凉州刺史。文明太后召见袁成，告诫勉励他，回头对中书令李冲说，此儿风神焕发，得因贤雅婉顺，当为宗室领袖，这次出使必能称我心意，你只管记住，我不妄谈人物。凉州低帅杨仲显、婆罗杨卜兄弟及扶持盘等，自认为居边地险要，世代凶悍狡猾。袁成到州，揣量当地风俗，诱导招抚，上表送还婆罗，授杨仲显巡城镇副将，杨卜为广业太守，赤盘为故道镇副将，其余首领各随才任用，归附者赏，违命者诛。于是仇池安定，西南归顺。家世中赐衣一套，乘马一匹，以表彰其才能。后来转任征东大将军、开府、徐州刺史，很有政绩声誉。入朝京师，在黄信堂被引荐。高祖问袁成说，从前郑国子铲铸行书，而晋国书向非议他，这两人都是贤士，得失究竟谁对？袁成回答说，郑国弱小，受强邻威胁，民情向背，非行不能制约，所以铸行书以示威，虽然违背古制，合乎当今权变之道，随时记事子产是对的。而书向讥讽议论，表示不忘古法，可以与他论道，不可以与他谈权变。高祖说，任成王大概想当魏国的子产吧。袁成说，子产道合当时，名声流传史册，臣既平庸浅近，怎敢希冀。于毅认为，子产以四海为家，宣扬文德以怀柔天下，但江南上阻隔，车轨书自未统一，末世之名容易用威势降服，难以用理智治理。于毅认为子产之法还应暂时使用，天下大同之后便用道德教化他们。高祖正想变革，深觉他对答精妙，笑着说，非人成王不能认识变化的道理，朕正要创改朝制，当与人成王共成万世之功。后来征召为中书令，改授尚书令。萧泽派羽弼来朝，羽弼见袁成音韵遒劲雅致，风仪秀逸，对主客郎张仪说，从前魏国的任成王以武著称，如今魏国的任成王竟以文见美。当时诏令延请寺庙之子下到玄孙的一孙，在黄信堂举行宗室宴会，不以爵位至次排列，全部按招募顺序，用家人之礼。高祖说，行礼已毕，想令宗室各言其志，可依次赋诗，特令袁成作七言联韵，与高祖往复比试，于是尽欢，到夜晚才结束。后来高祖对外宣称要向南征讨，实际意图是谋划迁都。他在明堂东侧的偏室斋戒，诏令太常卿王慎亲自用龟甲占卜，又用湿草占示南征之事，得到的卦象是吉卦。高祖说，这是商汤、周武王革命，顺从天意，应和民心的卦象。群臣没有敢说话的。任城王拓跋成进言说，易经说吉就是改变，想要应天顺人，改变君臣的命运，商汤、周武王得到他是吉利的。陛下您拥有天下，接连几代光耀， 如今占卜征伐，只可以讨伐叛逆，不能说是革命。这不是君主应得的卦象，不能完全认为是吉利的。高祖厉声说，象传说大人虎变，怎么说是不吉利呢？拓跋成说，陛下龙心已经很久了，怎么能等同于虎变？高祖勃然变色说，江山社稷是我的江山社稷，任成王想要阻止众人吗？拓跋成说，江山社稷确实知道是陛下的江山社稷，但臣是社稷的臣子，参与顾问，怎敢不尽心竭力表达于衷？高祖既然锐意要实行，厌恶拓跋成这样的回答。过了很久才缓和下来，说，个人谈个人的志向，又有什么妨碍呢？高祖车驾回宫，立即召见拓跋成。还没等登上台阶，远远地对他说，刚才的吉卦现在想要再讨论一下。在明堂发怒，是怕众人竞相议论阻挠我的大计，所以严厉神色吓唬文武百官罢了，想你能理解朕的意图。于是单独对拓跋成说，今天的行动确实知道不容易，但是国家兴起于北方，迁居平城，虽然富有四海，但文字车轨尚未统一，这里是用武之地，不能实行文治，移风易俗确实非常困难。崤山函谷关是帝王的宅地，黄河洛水是王者的都邑，趁此大举迁都，光大中原，任成王认为怎么样？拓跋成说，伊水洛水是中原地区，为天下所具有，陛下统治华夏，平定九州，百姓听说此事应当大庆。高祖说，北方人留恋本土，忽然听说将要迁移，不能不惊扰。拓跋成说，这既然是不同寻常的事，应当不是平常人所能了解的，只需陛下圣心决断，这些人又能做什么呢？高祖说，任成王就是我的张子房，加封拓跋成为辅军大将军、太子少保，又兼任尚书左仆射。等到皇帝驾临洛阳，确定迁都之策，高祖下诏说，迁移的旨意必须征询众人，应当派任成王乘一马赶往代都，询问那里的百官，讨论选择可否。今日讨论吉卦，如今真可谓吉了，王你努力吧。到达代都后，众人听到迁都的诏令，无不惊骇。拓跋成援引古今，慢慢开导他们，众人才心服。拓跋成于是向南极池回报，在华台与皇帝车驾会合。高祖非常高兴，说，如果不是任成王，朕的事业不能成功。随从皇帝巡幸叶公被任命为吏部尚书。等到皇帝巡幸代都，车驾北巡，留下拓跋成选拔旧臣。起初北魏从公侯以下，直到选臣，动不动就有上万数，闲散无事。拓跋成将他们品评为三等，衡量优劣，尽其所能任用，都没有怨言。皇帝回到洛京，又兼任右仆射。高祖到达北邙，于是巡幸弘池，命拓跋成侍奉登上龙舟，于是赋诗以抒发情怀。高祖说，朕昨夜梦见一位老人，头发胡须雪白，正在整理官服，拜倒站在路旁。朕感到奇怪而问他，自称是晋朝侍中姬少，因此前来奉迎，神情卑微恐惧，好像有所请求。拓跋成回答说，晋朝之乱，姬少用身体保卫君主，死在御驾旁边，也是晋朝的忠臣。比干遭遇纣王的凶残暴虐，因中箭被剖心，可说是殷商的良士，二人都死于王室，坟墓都在道路旁边。然而陛下迁都殷洛，经过殷墟而吊唁比干，到了洛阳却遗漏了姬少，应当是期望恩惠而感梦。高祖说，朕有什么德行能暗中感应通达之事呢？然而确实想追礼先贤，表彰弘扬忠诚美德，比干姬少都是古代的忠诚刚烈之士，而朕对比干礼数丰厚，对姬少礼数简略，心中感到惭愧。既然有这个梦，或许如任成王所说，于是寻访他的目的，派使者前去调剂。萧鸾杀掉萧昭业后自立为帝，昭业的雍州刺史曹虎请求以襄阳归附朝廷，朝廷分派诸将，皇帝将要亲自前往。豫州又上表说，曹虎派来表明诚意的使者不再来了。高祖召引拓跋成及咸阳王元喜、彭城王元协、司徒冯旦、司空穆亮、镇南将军李冲等人商议。高祖说，近来得到边州上表说，襄阳仰慕教化，朕将要亲临江冕，为他们壮大声势。如今又上表称， 不再有后续消息，对于前往或停留的计策，究竟应该怎么办？袁熙等人有的说应当去，有的说应当停止。高祖说，众人纷纭，意见不一，朕不知听从哪个。一定要充分表明行与留的形式，使道理和言辞都通畅的，应当由主客双方互相启发。任城王与镇南将军作为应当停留的提议，朕作为应当实行的议论，各位公卿都坐下听其得失，长者的意见就听从。于是高祖说，二位贤臣是说停留的计策。李冲回答说，臣等正因为迁都刚刚草创，人们安于现状，而响应的人还不明确，不宜轻易出动。高祖说，襄阳的款城询问似乎应当是虚的，也知道刚迁来的百姓不宜劳役，如果归降确实，就应当趁他们高兴归附之机，远则可像会稽之会一样收取，近则可平定江北。如果他们的投诚是假的，暂且可以巡游淮楚，询问百姓疾苦，使那方百姓知道军德所在，又有什么损失而吝惜这一举动。如果投降是真的，却停而不安抚接纳，岂不是阻碍款城，毁坏朕的大略？拓跋成说，投降如果是真的，应当有表彰人质，但使者回来一次后就杳无音讯，其欺诈可见。如今代地迁来的民众，人情恋旧，携带细软家小，刚到洛邑，住没有一间房子，家没有一担粮食，却让怨苦的人去从军，哭泣着面对白刃，恐怕不是歌舞之师。如今疆域刚刚建设，又值春耕开始，正是百姓像儿子一样来筑墙，农夫尽力耕作的时候，应当宽免那些逃亡殷诸之人，施恩惠于这些百姓。况且三军已经出发，没有拖延复接之理。如果他们果真诚意，力量足以收纳安抚，等攻克平定襄勉之后再出动车驾。如今无故劳师动众，白白往返，恐怕错损天威，反而助长贼胆。希望陛下上官盘庚开始迁都的艰难，下敏诗人由庚的至诚咏叹，安定新都，造福亿万百姓。而司空穆亮认为应当出兵，公卿们都赞同。拓跋成对穆亮说，公在外面见旌旗已经张开，却面有忧色，每次听谈论不愿这次出征，怎么在圣上面前却说出这样的话，当面背后不一，涉及欺狂谄佞，不是论道之德，更失国事之体。如果有亲策之变，应当说公背是佞臣。李冲说，任城王可说是忠于社稷，愿陛下深察他的话。臣等在外都害怕出征，无论贵贱不谋而合，仰望圣心裁决可否。高祖说，任城王恰好因为你们跟随朕有如此议论，不跟从朕的何必都是忠诚而通晓安危，小忠是大忠的祸害，岂不有点像这样？拓跋成说，臣既愚昧暗钝，不识大道理，所能说的虽涉及小忠，但也是竭尽微诚，不知道大忠究竟依据什么。高祖说，任城王如果处在宰辅之位，想要让大忠在自己身上。拓跋成说，臣确实才能不是辅弼之才，智慧缺乏何顶之能，如果得以滥竽充数，居于公卿之位，但愿当官而行，不辜负于志。高祖大笑。拓跋成又对穆亮说，从前汲黯在汉武帝面前当面指责公孙弘吃糙米饭，盖不备，说他是欺诈，当时公孙弘谦让退让，汉武帝感叹汲黯极为忠诚，公孙弘是长者，二人都称作贤人，公既然德性类似古人，愿思考长者之言。高祖笑着说，任城王想自比汲黯，而且所说的是公，不知得失所在，怎么就向司空道歉呢？皇帝于是南征，吾等爵位分封建立，十亿一千户，后来随从出征到达玄户，因重病返回京城，皇帝在汝水汶水边设宴饯行，赋诗告别。皇帝回到洛阳，在清辉堂引见王公侍臣。高祖说，此堂建成以来，没有与王公举行宴乐之礼，后来东阁五堂刚刚建成，所以如今与诸位贤臣想要无高不登，无小不入，于是来到流化渠。高祖说，这条渠水也有其意义，取天道驱成万物，无所阻滞。接着来到喜凡池，高祖说，这个池中也有好鱼。拓跋成说，这就是所谓鱼在在早，有搬其手。高祖说，暂且取王在灵沼，鱼任鱼跃之意。接着来到官德殿， 高祖说，射箭用以观德，所以这样命名。接着来到宁贤堂，高祖说，名目要有其意义，这大概是取孔子闲居的意思。不可放纵奢侈而忘记节俭，贪图安逸而忘记危险，所以此堂后面建茅祠堂。对李冲说，这东边叫不远武，西边叫游凯武，此堂虽无唐尧之君，卿等应当无愧于袁凯。李冲回答说，臣既然遇到唐尧之君，不敢推辞袁凯的赞誉。高祖说，光阴将落，朕同宗则有宰考之意，卿等将出无还，怎能默不作声，不表示德音。于是命黄门侍郎崔光、郭祚、通直郎行鸾、崔修等人赋诗言志。蜡烛点到，公卿告辞退出。李冲再次拜贺上千万岁寿。高祖说，卿向来以烛点到告辞，又献千万之寿，朕以南山之诗回报卿。高祖说，烛点到就辞退，是庶姓之礼，在夜里再口，是宗族之意。卿等暂且回去，朕与诸王宗室想要完成这次夜饮。又随从皇帝巡幸邺城，回到洛阳，因出纳的功劳增加10亿500户，因公事获罪被免官，不久兼任吏部尚书。衡州刺史穆泰在州中谋反，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袁仪为主。袁仪上表陈述情况，高祖召拓跋成入见宁贤堂，说刚得到阳平王上表说穆泰图谋不轨，招引引诱宗室，倘若果真如此，千金才不久，北人留恋旧土，南北纷扰，朕的洛阳就立不住了。此事非人成王不能办，可为我尽力带兵向北。如果对方势力弱，直接前往擒拿剿灭；如果势力强，可秉承致命，征发滨州、泗州的军队来歼灭。虽知王有病，但既是国家大事，不容推辞。拓跋成说，穆泰等人愚昧迷惑，正因留恋本土所致，没有远途。臣确实怯弱，但不惧怕这些人，虽又有病困，怎敢推辞？仅当竭尽全力，以死济之。愿陛下不要忧虑。高祖笑着说，有人成王此行，朕还有什么忧虑？于是授予符节、铜虎符、竹使符、玉杖、左右，并代行衡州事务。走到雁门时，太守连夜报告穆泰已带兵向西投向阳平王，城下聚集，只见弓箭兵器。拓跋成听说便迅速前进。当时又称孟兵说，是不可估量，需按照敕令征召滨州、泗州兵马，然后慢慢行动。拓跋成说，穆泰既然谋逆，因据守坚城，却反而去迎阳平王，揣度他的作为，似乎势力弱小。穆泰既然不抗拒，无故发兵不合适，只需迅速前往镇府，民心自然安定。于是兼程急行，出其不意。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先赶去，一道就擒获穆泰，民情安然。彻底追查党羽，罪人都被抓获，巨鹿公陆瑞、安乐侯元龙等100多人全被关押，将全部情况表奏朝廷。高祖看了表彰非常高兴，召集公卿以下官员将表彰给他们看，说我的人成王可说是社稷之臣，查究罪案，即使高尧段誉又怎能超过他。回头对咸阳王等人说，你们如果处在那个位置，不能办到。皇帝随后巡幸平城，慰劳拓跋成说，人成王此行深何远托？回答说，陛下威灵远播，罪人无从逃避刑罚，臣有什么功劳？引荐叛党，没有一人称冤。当时人无不赞叹。高祖回头对左右说，从前孔子说，听讼我同别人一样，一定要使没有诉讼才好。然而圣人的听讼，大概不是平常人能比的，一定要没有诉讼，今天见到了。任拓跋成为正尚书，皇上南征，留下袁成驻守京城，又兼任右仆射。袁成上表请求将封国一年的租税布帛资助军资，皇上下诏接受一半。高祖到达邺城，正逢高车部数者反叛，皇上准备亲自征讨。袁成上表劝谏不宜亲征，恰逢江阳王元济平定叛乱，才作罢。高祖回到洛阳，召见公卿。高祖说，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礼教为先，朕离开京城以来，礼教是否日新月异？袁成答，臣认为日新月异。高祖说， 朕昨天入城，看见车上有妇人戴着帽子，穿着小褥袄。若是这样，尚书为何不查？元成说，穿的人比不穿的人少。高祖说，真是奇怪。仁成王的意思，要让所有人都穿吗？一言可以丧邦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可命史官记下此事。又说，君王不会从上天降下辅佐之臣，都是选拔人才而任用。朕在用人上有所失误，任用了一群妇人做骑士，应当重新选拔。仁成王在尚书省是为天下总揽纲纪，还是只是签署文书而已？元成答，臣确实只是签署文书。高祖说，如此则一个令史就足够了，何须任成王？又说，朕派舍人宣读诏令，为何让小人听到？元成说，当时虽然有干练的官吏，但距离告示牌也远。高祖说，远则听不到，听到则不远。既然能听到诏令，道理可知。于是留守群臣皆脱帽谢罪。不久受任元成为尚书右仆射。萧宝卷派太尉陈显达入侵汉阳。当时高祖身体不适，召元成入清辉堂相见。下诏说，陈显达作乱，缅阳不安，朕不清行，不能消灭此贼。朕患病多年，气力衰弱，如有变故，委托任成王大事。此番任成王必须跟从朕。元成流泪答，臣定当竭尽辅佐之力，以性命报效。于是随驾南征。高祖驾崩，元成接受遗命。世宗初年，有降人严叔茂告发尚书令王素派孔思达暗中勾结萧宝卷，图谋叛逆。萧宝卷派余公喜送诏书给王素，余公喜返回南方，王素给裴叔夜马匹作为信物。元成相信了，于是上表说王素将要叛乱，就下令将其拘禁。咸阳王、北海王上奏元成擅自拘禁宰府，被免官回家。不久出任平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以母亲年老推辞，受任安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又坚决推辞，改授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不久征召参加秋季讲武，受任都督淮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、扬州刺史。到任后祭祀孙叔敖之墓，拆毁蒋子文之庙，多次上表请求南征，世宗不答应。又以母亲年老推辞，请求解除州任，奏章被扣留不答复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元成上表说，臣曾参与训导先朝，尊奉规度已久，前朝的旧制也颇有所闻。又昔日曾在横代亲袭皇族宗室，熟悉礼仪次序，庭中无缺一日。臣每次陪坐，先帝未尝不把书典放在心上，以礼经为事务周旋的法则，从不间断。自从迁都中京，才兴隆礼教宗室的规范，常常委托臣下四门学的选拔，承担全选考量。自先皇升侠，魏侠修撰叙述，学宫空有四门之名，宗人缺少四十之业，学子的事业至此将废。臣每念此事，私下伤怀。夫为圣上谋略宏大深远，四方少有战事，安宁之时正在此时，为何太平之事却使紫金之叹兴起，圣明之日却使宗人之训缺失？余亦认为可敕令有关部门修复皇宗之学，开辟四门之教，使将衰落的宗族日有所就，月有所进。下诏说，贵胄子弟重业，自古是圣典，国君之训，不应久废，尚书可再酌情修立。元成又上表说母亲生病，请求解除州任，不获批准。萧衍的将领张萧之攻陷夷陵戍，元成派辅国将军程兴率部骑前往讨伐，大破敌军，收复夷陵，张萧之逃走。又派长风戍主齐道显进攻萧衍的阴山戍，攻破，斩杀其戍主龙骧将军、都亭侯梅兴祖。接着进攻百稿戍，又攻破，斩杀其宁朔将军、关内侯吴道爽。元成上表说，萧衍多次切断东关，想让巢湖泛滥。湖州回四百余里，东关与江交汇处宽不过数十步，如果贼计得逞，大湖倾泻，则淮南各戍必同晋阳之势。又吴楚之地熟悉水性，且灌且掠，淮南之地将非我所有。寿阳距江五百余里，百姓惶恐，都惧怕水害。若成民之怨，攻敌之需，预先敕令各州 聚集兵马，初秋大会集，则南独可成为印马之度，或领必成可以之官。事贵因机，经略须凿，纵然统一未必实现，江西自可无忧。若犹豫缓图，不加征讨，关塞既成，大水将至，平原百姓戍卒必成于鳖。下诏征发冀、定、营、象、并及六州二万人，马1500匹，令仲秋之中全部汇集淮南，加上寿阳原有兵3万，委托袁成经略。此前朝议有南伐之意，以萧宝寅为东扬州刺史，占据东城；陈伯之为江州刺史，戍守阳石，以袁成总督二镇，授以节度。至此勒兵进讨。因东关是水冲之地，大县是险要之处，东关放水，阳石、合肥有危急之患。不图取大县，则溧阳有城险之源，淮陵陆路、九山水路都应当经略。于是派统军傅树衍、王神念等进军驻扎大县，东关、九山、淮陵都分派诸将备到占据，总领大军络绎相接。王神念攻克齐关要、颍川二城，斩杀萧衍军主费尼，而宁朔将军韦慧、龙骧将军李伯游仍固守大县。袁成派统军党法宗、傅树衍等进军攻克，于是包围白塔、千城。数日之间，敌军便逃散。萧衍的清溪戍望风散走，萧衍的徐州刺史司马明肃率众3000御援救九山，徐州长史潘伯林谋划固守淮陵，宁朔将军王谢据险交城，党法宗进军攻克交城，攻破淮陵，擒获司马明肃，斩杀潘伯林。其济阴太守王厚强、庐江太守裴遂也随即奔逃。下诏给袁成说，将军闻得内招，武功外畅，奋扬大略，将荡平江吴，长津出斩，贼徒丧气，精锐部队方迟，东关席卷，想来江湖平息，在旦夕之间。所送的首级俘虏都已闻之。起初袁成出兵征讨之后，萧衍的将领江庆珍袭据寿春外城，齐王萧宝寅击退他，长史韦纂因此被免官，袁成因在外未受牵连，于是进攻钟离。又下诏，钟离若粮尽，3月以前固然可攻克，如到4月，淮水涨，舟行无碍，应善加估量。前次得胜，这时是将军经略，功勋有偿。如获阴水大难图，也可做万全之计，不宜贪利无成，留下后悔。萧衍的冠军将军张惠绍、游击将军殷先、骁骑将军赵景岳、龙骧将军张景仁等率众5000送粮到钟离。袁成派统军王族、刘思祖等截击张惠绍等，大破敌军，俘获张惠绍、殷先、张景仁及其屯骑校尉史文渊等军主以上27人。不久遇雨，淮水暴涨，率军返回寿春，回师狼狈，损失士兵4000余人。多次上表请求解除州任，世宗不答应。有关部门上奏军队返回迷失道路，削夺其开府，又降3级。当时萧衍有文书来，要求换回张惠绍。袁成上表请求不许，下诏交付8座会议。尚书令广阳王元嘉等上奏应该归还，下诏于是同意放还。后来张惠绍果然再次侵扰边境，改任袁成为镇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起初百姓中常有额外摊派，百姓烦苦，前后牧守未能免除，袁成多有省俭，百姓欢心依赖，又明确升降赏罚之法，上表削减公家院囿之地，以给予无业平民，禁止制造不中穿的布卷。母亲孟太妃去世，居丧哀回鼓励，受到当时人称颂，扶丧期满，受任太子太保。当时高照当权，猜忌贤臣宗室，袁成被高照离间，常恐不能保全，于是终日昏饮，已是荒废，行为鬼怪越理，当时人以为狂。世宗夜崩，时事仓促，高照拥兵在外，肃宗年幼，朝野不安，袁成被疏远，不参与机要，但为朝望所归。领军于中、侍中崔光等上奏袁成为尚书令，于是众人心悦诚服。又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不久升任司空，加侍中，很快下诏兼任尚书令。当初 正始末年，下诏百官普遍升一级，但执行者不达旨意，刺史、守令被限制未及。袁成上奏说，臣私下认为屋宇高起，恩泽给予百官，盼望春荣，内外同庆。至于赏赐升迁，不及守宰，至今十年，冤诉不绝。封回从镇远将军、安州刺史入为太尉长史，袁匡从征虏将军、衡州刺史入作宗正卿，二人升迁受任都在先前诏令之内。因蒙恩之礼全在于此。加上周左停职之人、陪臣郡丞之类，上蒙天恩下降，荣极当时。然而参佐之来，皆因府主。今府主不沾恩，左官独得，弃本赏没，余亦认为未妥。今既刺史、守宰之官，请比照封回，全不同于范恩，上服出旨百官之章，下为诉讼者之愿。下诏说，从今以后，内外之事曾经先朝处理过的，不得再提。袁成上奏说，臣听说尧舍见证之鼓，顺治诽谤之目，都是用来广开视听于曹也，使四聪达于天下。夫为太祖开基，教化隆盛自远，累盛相承，至今九帝。光明重叠，盛衰必同，与夺随时，道无横梯。思过如可，严重千金，所以称为无慧之朝，超越三皇五帝。高祖幼年即位，文明太后协理，变官易律，未为为典。及至慈圣临朝，母仪天下，遂发慈令，关心治愈，深渊者仰望日月于九泉，微屈者希求屈照于盆下。今却以先朝为限，一概而论，这确实是奉尊之本心，但实乖万民之志望。在于谦让，有为旧典。警察报冤求职之人，或经历累朝，毫厘之差，纠正一粟，谬若千里，驷马难追。所以礼有损益，事有可否，富有正子，君有见臣，情色不调，礼仪改作。因此防川之论，小绝则通，相效之言，堵塞则败国。况且申诉冤屈，岂可因先朝而压抑？且先朝之冤屈，并非故意使之屈，或许是有关部门爱憎，或许执事者昏庸偏邪，空闻治法，以误视听。如此冤塞，更加可哀。僭越与滥行，宁可失于不依法，祈求收回金旨，仍依前诏。下诏说，省阅奏章，身体辅佐之情，三皇一轨，五代书风，一时之志，何必全改？若认为虚文设旨，礼在可申者，何容不同来职？可依旧制。袁成上表进呈皇告宗旨，并训诂各一卷，意欲皇太后阅览，思考劝诫之意。又上奏利于国家，基于民众应当振兴的十条。一曰律度良衡，公私不同，应当统一。二曰应兴办学校，以明确升降之法。三曰应兴灭祭爵，各举所知。四曰五调之外，一概不扰民。使用民力，不过三日。五曰治理民众的官员都必须升降，以表彰赏罚。六曰逃亡户的代书，去来年久者，若非工匠，听任其籍住。七曰边兵逃走，或确实陷没，都必须经加检查。三长及近亲，若确实隐藏，征其代书，不隐藏，则不追究。八曰工商事业之户，又征租调，无以堪计，今请免除，使其专于本业。九曰三长进监，不得隔月管辖，户不满者，就近合并。十曰羽林虎奔，边方有事，暂可复战，常数应派番兵代替。林太后将奏章下发，百官议论，事情有同有异。当时四位中郎将的兵力很少且弱，不足以捍卫京城。袁成上奏建议，应该让东中郎将监管荥阳郡，南中郎将监管鲁阳郡，西中郎将监管横农郡，北中郎将监管河内郡，选拔二品、三品中既清静贤明又才能相当的人担任，减少不及之物的工程，配备强兵，这样就是深耕固本、强干弱枝的道理。林太后起初打算采纳，后来议论的人意见不同，于是作罢。袁成再次上奏说，巩固根本应当加强，防微杜渐在于预先准备，所以即使有文治之事，也不忘武功。何况如今南蛮仍然凶悍，北边妖贼频繁勾结，未来之事难以预料， 形势如同以往的变化。倘若突然发生暴乱，震动京畿，四府的疲弱士卒如何防御？太平盛世可以暂时安定，但长久如此恐怕不是好策略。按照我的愚见，郎将统领军队，同时监管民政，精简官员，充实俸禄，都在于此。请求仍按以前增加兵力，提升名号。将领地位既重，则报答之心也更深，军队与郡县相依，则内外都有益处。朝廷没有四面顾之忧，奸邪之人断绝觊觎之念，最终没有被采纳。又因为流民刚到边远军阵，没有衣食来源，很多人死亡，袁成上奏请求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供给一年粮食，被批准。不久因为患病请求解除职务，没有被允许。萧衍在福山截断淮河，修筑水坝，用来淹灌寿春，于是任命袁成为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，南讨诸军事，统帅十万军队，准备出兵彭城、宋州一带。不久淮河水坝自行毁坏，没有成型。袁成认为北方边镇的将领选拔越来越轻率，担心敌寇窥伺边境，皇陵危险紧迫，上奏请求重视镇将的选拔，加强警戒防备。诏令不听从，敌寇入侵，到达旧都，镇将多数不称职，各地发生叛乱，侵犯逼近皇陵，正如袁成所忧虑的。袁成上奏，京城的官署府寺还没有完备，如今战事刚刚平息，不宜征发民力，请求收取各职官及司州郡县中犯有十丈以上、百鞭以下的赎罪物品，每卷一匹，折合砖200块，用来逐步修建。诏令同意。太傅、清河王元义上表提及此事，于是搁置未行。袁成又上奏说，我听说赏赐必须依照法度，用来防止奸邪之人的欺诈，惩罚不滥用，用来避免贤良之士的困窘。刑罚是定刑之物，常常给予三次宽宥，依据法律秉公处理，不得以实才使用。所以大小案件要体察实情，百姓一声叹息，或许就会损害王道。刑罚的得当与否是国家心肺的原因。我私下听说司州牧高阳王元雍拷打杀死奉朝请韩元昭，前门下陆氏姚敬贤，虽然是因为公事，但情理上并未穷尽。
为什么呢？
太平之事，草木也不随意砍伐，行伪的感化，事迹验证于兴盛的周朝。如果韩元昭等人的罪状清楚，死罪已经确定，应当在都市执行死刑，与众人一起抛弃他们。如果案情疑似不清，情理尚未查究，不宜让三清九流之官在帐下毙命，轻易断绝百姓性命，伤害情理，败坏法度。往年周中在大市鞭杀五人，等到检查赃物证据，完全没有尺寸之物，如今又如此残酷迫害，朝野议论纷纷，都感到惊愕。如果生杀大权在臣下手中，暴虐专横由臣子施行，君主的权力又在哪里使用？自古以来清明之事，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武王说，我不因一个人的性命而改变天下，这是重视百姓性命。请求将这件事交付廷尉推究，验证他们抢劫的罪状，审查拷打致死的理由，使是非分明，死者得到昭雪。诏令同意。袁成履行职责，无所回避，又上奏关于垦田授受的8条制度，很有纲目条理，对当时很便利。以前上书的文书不及，各曹需要时就出借。当时公车署因为审理冤案事情重大，上奏请求查阅原件。袁成坚持上奏，认为上书是政务根本，特别应该慎重，所以凡是所奏之事通过内阁传达，是因为机要秘密，防止泄露。哪有古代制度所重视的，如今反而轻视，宫内尚且设置禁令，宫外反而更宽松，应该抄写事由交给公车署。诏令同意。西域叶搭、波斯等国各自利用公使，同时送给袁成骏马一匹。袁成请求交付太仆，用来充实国家马厩。诏令说，王的廉洁真正之德超过楚国宰相，可下令交付马厩，以成就君子的大美。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官员的考核部、吏部任命文书、中兵勋绩档案以及各种政绩优劣的记录，想要查核假冒官阶、盗窃官位的人，林太后同意了。袁成上表说，我听说夏、商、 周三代的弊端源于刑罚繁苛。汉朝火德的兴起在于约法三章。所以老聃说，法令越繁多，盗贼越多，又说政治太苛查，百姓就缺德，又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因此想要寻求治国根本，不如省检事务，清净内心。过去汉文帝一年只判决400件案件，几乎达到刑罚不用，这是省检事务的结果。萧何、曹参为相，留下清净无为，画一支歌，这是清净内心的根本。如今想要从根本上治理，应当以省事为先，使在位群官效法萧何、曹参之心，以辅佐圣明教化。如此则上下相安，远近信任，百官不懈怠，事情没有过失。哪里应该用严酷的法律扰乱世教，用繁琐的手腕烹煮小鱼呢？我私下认为，景明初年到永平末年，内外群官经过三次考核，到延昌初年才进行升降，五品以上引到朝堂，由圣上亲自决断，六品以下按例由敕令判决。自从世宗驾崩，大赦三次是为了荡除旧恶，与民更始。变革时期的事情正要穷追深究，以我的愚见认为不可。又尚书掌管机要，出纳王命。过去魏明帝突然到尚书门，陈缴言辞强硬，皇帝惭愧而回。以万圣之尊尚且不宜这样做，还因一句话而惭愧回车，百官各司岂能互相混乱？所以陈平不知前古树木，丙吉不问路上死人，当时认为通达治国，历代传为美谈。只因各守其职，考虑不超出本分，洁身自好以激励时俗，恭敬自守以保持节操。又考察御史的职责是掌管封文举报，至于冒功假考都有处置办法，如果一处有封文，就应调取那一部册，严检验证虚实，如果差错不符，虚假情况自然暴露，然后依法治罪，谁人不服？哪有调动一省的案卷，取用天下的部册，追究两纪之事，穷尽变革时期的过错？如此求过，谁能承担其罪？这实在是圣朝应当慎重对待的。林太后采纳了，于是停止。后来袁成升任司徒公、侍中、尚书令如故。袁成又上表说，臣以为世宗宣武皇帝任命将领授以旗帜，随陆等地叩头归顺，运筹至盛，淮水、汉水一带自然兵服，节用劳心，志在肃清天下，所以继承武士，修明文教，世代更加兴盛。陛下正当周康王倾尽治国之时，怎能安于沉默无所作为？然而制服外敌的道理在于内部强大，图谋他人的根本在于先自我准备。萧衍虽然暴虐的一时百姓，但觊觎之心不止。如果遇到我们虚弱疲惫、市民凋敝困窘、贼眼年老之章，想散布毒害，此时不图谋，恐怕受其祸害。陛下正值妙龄在位，圣德正在上升，皇太后总揽朝政，勤勉不息，如果留意于承担重任，愤恨于车书卫衣，进贤拔能，重视官员选拔，表彰奖赏忠正清廉，精表培养人才之气，修治兵器之用，蓄养雄虎之势，爱惜时机，轻视财物，轻珍宝，重粮食，七八年间陛下胜略正强，亲王德才茂盛，将相体力未衰，于臣尚能胜任军旅，和割带甲的士兵蓄锐于今，燕地良弓、冀州骏马之盛充塞于西，又贼眼恶贯满营，势必不能长久，子弟昏背，性命已险，乱亡之兆显然可见。兼并若小有征兆，天意不远，大同之机应当积蓄准备。过去汉高帝带病讨灭英布，武帝卧病亲自除掉显达，以万圣之主岂能忘记安逸？实在是因为清明乱政不得已而为之。如今因仰慕二帝的远途，以肃清安宁为大任。然而近年来东西有难敌，奸微之兴起，首尾相连，虽然不久得以剪除，但也大损财力，而且饥荒的百姓流散逃亡，无法自保，收入的赋税不增加，支出的费用越来越多，不爱惜名利以取悦百姓，没有丰厚的资财以对待敌人，这是我日夜忧虑恐惧不安的原因。一说，何以守卫约人，何以拒人约财？所以说财、 非天不生，非地不长，非时不成，非人不惧。生惧之难如此，惧人守卫之重如此。心替之道，怎能不思考？又古时一使名利，每年不超过三天，吃壮年人的粮食，用老年人的智慧。这虽然是太平之法，难以突然因袭，但妨害百姓，损耗财物，不也应该警戒吗？如今城墙一向修整，马厩仓库高大排列，虽然官署学校稍有未完备，但大致省府足以遮蔽休息处理政务，各寺灵塔都足以进行前进讲道，只有明堂毕庸是国家大礼。来年冬天司徒军队到来，请筹算裁减，专门经营，务必尽早建成。至于广施救济的财物，筹商护士的弊病，繁琐营造，除非供御急需，兵器重要，也应当稍微减省，以致力于积累财富，希望府库没有额外损失，百姓有充足力量。识图鬼而愚顺，德性昭彰，请陋室而下雨，工业隆盛，章台华丽而楚国国力衰竭，阿房宫壮丽而秦朝财富耗尽，存亡之道显然可见。希望思考前往统一之功，积蓄力量，聚集财富，以待时机。林太后热衷于修建，在京城兴建永宁、太上宫等佛寺，费用不少，外州各造五级佛塔，又多次举办各种斋会，施舍财物动辄上万，百姓疲于土木工程，经营价格因此上涨，削减百官俸禄，损耗库藏又随意赏赐左右，每天数千。元成因此上辞表，虽然最终没有被采纳，但林太后经常以优礼答复他，正是无论大小都照他参与决断。元成也尽心辅佐，凡对百姓不便之事必定劝谏，虽不被采用，仍殷勤不止，内外都敬畏他。神龟二年去世，享年53岁。朝廷赐赠布1200匹，钱60万，蜡400斤，供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一套。大红炉监护丧事，诏令百官会丧。追赠贾黄钺、史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太尉公，加以特殊礼遇，备酒席，依照晋朝大司马、齐王攸旧例，谥号文宣王。元成下葬时，丧葬器物非常盛大，林太后亲自送到郊外，停车悲哭，哀痛感动左右。百官参加丧事千余人，无不感叹，当时认为哀荣至极。第四子元仪袭爵。元仪，字子伦，是季氏冯氏所生，颇有父亲风范，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到元插专权时，元仪耻于衣服，所以没有得到显要职位。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儿子元度氏袭爵。武定年间，任京子光禄大夫、北齐寿善、爵位按吏将等。元仪的哥哥元顺，字子和，9岁时师从乐安陈封，最初学习王羲之《小学篇》数千字，昼夜诵读，15天全部通晓。陈封感到奇异，对元成说：“我15岁从师，直到白头，所见所闻，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才。江夏黄童，不能说是无双。”元成笑着说：“蓝田生育，怎能不这样？”16岁时，通晓《杜氏春秋》，常召集门生讨论异同。当时四方无事，国富民康，豪贵子弟大都以结伴游乐为乐，而元顺放下帷帐读书，笃志好古，性格正直，淡泊荣利，喜欢饮酒，懂弹琴，常常吟咏叹，在空室中歌咏。世宗时，晋献、魏宋文章多不记载。出任给事中，当时尚书令高照是皇帝舅父，权势重大，天下人士望尘拜服。元顺曾怀揣名次到高照门前，守门人因他年轻，回答说座中有很多贵客，不肯通报。元顺呵斥说：“任成王的儿子难道是低贱的吗？”等到见面，径直上前登床，拱手行礼：“王公先辈，没有不感到奇怪畏惧的。”而元顺言辞傲慢，好像没有看见。高照对众宾客说：“这个孩子豪气尚且如此，何况他父亲呢？”等到出来，高照加倍尊敬地送他。元成听说后大怒，打了他10杖。后来破格升任中书侍郎，不久迁任太常少卿。 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哭泣吐血，亲自背土。当时25岁，便有了白发，扶桑期满后拔去，不再生长。世人认为是孝思所致。不久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当时领军元差权势极盛，凡是升迁授官的人，没有不登门拜谢的。元顺只是上表谢恩而已，从不前往元差家。元差对元顺说：“你为什么总是不来见我？”元顺正色道：“天子年纪尚轻，将朝政委托给宗室辅臣，叔父应该以最公正的心举荐世人，报效国家，怎么能卖弄恩惠，要求别人私下感谢？这哪里是我所期望的？”在朝廷议论政事得失时，元顺常常直言正论，从不阿谀圣意，因此被众人畏惧。外任为平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元顺对元差说：“北方军阵纷乱，将成为国家隐患，桑前就都是根本所在，请让我担任都督，为国家捍卫屏障。”元差心中疑虑为难，不想授予他兵权，对元顺说：“这是朝廷的事，不是我所能裁决的。”元顺说：“叔父既然掌握国家大权，生杀与夺由自己决定，自己说天命的隶属应在我身上，哪里还有朝廷？”元差更加愤怒畏惧他，转任安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元顺自负有才能，不能留在朝中任职，常常心怀郁闷，行之于颜色，于是纵酒享乐，不亲自处理政事。元差被解除领军职务后，征召元顺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亲友在郊外迎接，祝贺他得以入朝。元顺说：“不担心不能入朝，正担心入朝后又被调出罢了。”不久兼任殿中尚书，转任侍中。当初中山王元熙起兵讨伐元差，没有成功而被杀，到灵太后重新执政才得以改葬。元顺陪侍坐在西游园，趁机上奏太后说：“臣昨天去看中山王家葬礼，不仅是宗族亲属哀痛他的冤屈，路上的世人女子看见他家七人同时丧命，都为之流泪，无不悲伤哭泣。”元差的妻子当时在太后身边，元顺指着他说：“陛下怎么能因为一个妹妹的缘故不处置元差的罪行，让天下人含冤？”太后默然不语。就德兴在瀛州反叛，朝廷派尚书卢仝前往讨伐，大败而回。适逢侍中穆少与元顺陪侍座谈，于是议论卢仝的罪过。卢仝先前有进宅借给穆少，穆少很想为他说话。元顺勃然说道：“卢仝终究不会有罪。”太后说：“怎么能像侍中说的那样？”元顺说：“卢仝有好宅子送给有权势的侍中，哪里还怕有罪？”穆少惭愧，不敢再说话。林太后很讲究装饰，多次外出游玩。元顺当面直言劝谏说：“礼规定，妇人丈夫去世，自称魏王人，头上除去珠玉，身上不穿彩衣。陛下以母仪君临天下，年近40，过于修饰，拿什么昭示后世？”林太后惭愧而不出宫。回宫后则被元顺说：“从千里之外征召你来，难道是想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吗？”元顺说：“陛下盛装艳容，不怕被天下人耻笑，又何必以臣的一句话为耻呢？当初城阳王元辉仰慕元顺的才名，特意结交他，而广阳王元渊奸污了元辉的妻子，于是两人之间产生很大嫌隙。等到元渊从定州被征召入朝，任吏部尚书兼中领军。元顺起草诏书，文辞很优美。元辉怀疑元顺为元渊左右，因此与徐和向林太后离间元顺，将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。太常卿元顺到西游园辞行，元辉、徐和在旁侍奉。元顺指着他们对林太后说：“这两人是魏国的宰匹，魏国不灭亡，他们终究不会死。”徐和耸着肩膀退出。元顺于是高声斥责他说：“你这刀笔小人，只配做鸡案上的小吏，怎么能辱没职己的职位，败坏我们的伦常？”然后振衣而起。林太后默然不语。当时追论元顺父亲缘故托付辅佐的功劳，增加任城王元的12000户实邑，又分出元邑500户实邑封给元顺，为东阿县开国公。元顺痛恨元辉等人离间自己，于是作迎父说：“我在仲秋休沐日，端坐于简陋的居所，寄托情思于情书，抒发胸怀于纸笔。而苍蝇这种小虫，在床几间往来，我憎恶它能变白为黑，暂且作赋说：大道遥远啊， 浩气广阔。始立秋夏，又起冬春，既养育万物，又是同刍狗而不仁，随因缘赋予形体，其同美恶而无分别。生出这类污秽之物，对人毫无益处，名称列于众物之中，声音损害众人伦常。倾斜的腿，细小的翅膀，紫色的头，青色的身，飞不能高远，声音却好像能远远听到。点染黑色成白色，改变白色为黑色，不爱兰花的芬芳，偏偏贪图污秽的食物，聚集在桓公的尸体上，停留在评书的身旁，扰乱鸡鸣的声音，毁坏皇宫的装饰，在门户庭院中习习飞舞，在针蟒荆棘间盈盈奔走，反复往还，好比那些谗佞小人。肤浅的谗言既已通达，浸润的毁谤没有穷尽，往来纷纭，搅乱四方之国。于是妖姬禁用，邪士前来，圣贤被阻塞，忠孝被摧毁，周昌被拘禁在游里，天乙被囚禁在下台，伯奇为此悲痛欲绝，深深为此蒙受灾祸，蚩嚣为朝事而悲伤，采格为心怀而恐惧，小便流下眼泪，灵君表达哀伤，自古明哲之人尚且如此，何况中庸与凡庸之才。至于天生地养，各有自己的清净，野兽必定依恋土地，飞鸟也靠云空，有的来宜呈现祥瑞，有的自扰而显现文采，有的背负图书而归向德性，有的衔着书简来告知真谛，有的夭折胎儿来供奉美味，有的残损身躯来敬献珍宝，有的主皮之舍而兴起礼仪，有的老养牲畜来供奉神灵。虽然生死形态不同，都对国人有好处，不像苍蝇那样无用，只给百姓制造祸乱。于是元顺称病在家，断绝庆贺吊唁，后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。等到上省署，登台阶走向坐榻，见坐榻很旧，问都令史徐无起。徐无起说，这座榻曾经是先王坐过的。元顺立刻哽咽，涕泪交流，很久说不出话，于是命人更换。当时三公曹令史朱辉一向侍奉陆尚书高阳王元雍，元雍想让他担任廷尉平，多次请求托付元顺，元顺不任用。元雍于是下令任用他，元顺将任命书扔在地上。元雍听说后大怒，黎明时坐在兜省，召集尚书及成郎全部到齐，想等元顺到来，当众挫辱他。元顺日高时才到，元雍捋起袖子，拍着鸡案说，是天子的儿子，天子的弟弟，天子的叔父，天子的丞相，四海之内清净尊贵没有第二个，元顺是什么人，把我已经下达的任命扔在地上。元顺胡须鬓发都张开，仰面看着屋顶，奋气奔涌，长叹而不说话。过了很久，摇着一把白羽扇，慢慢对元雍说，高祖迁都中原，创立九品官制，官职清浊分明，诡异万古，而朱辉这小子身为省吏，怎么合乎担任廷尉清官？殿下既是先皇同气，应遵循成旨，自有规制，却要逾越他。元雍说，我身为丞相陆尚书，怎么不能任用一个人为官？元顺说，厨师虽然不至善，司机的人不能越位代替他，没有听说有别旨让殿下参与选官事务。元顺又厉声说道，殿下一定要如此，我自当据势上奏。元雍于是笑着说，怎么能因为朱辉小人就相互怨恨。于是起身招呼元顺入内室，与他尽情饮酒。元顺的刚直不屈都像这样，后来被任命为征南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转兼左仆射。尔朱荣拥戴庄帝时，召集百官全部到河阴。尔朱荣一向听说元顺多次直言劝谏，爱惜他的正直，对朱瑞说，可以告诉元仆射只管在省中，不必前来。元顺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听说士大夫被害便出走，被林户先于康奴杀害，家中四壁空空，没有东西可以收敛尸体，只有几千卷书而已。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撕裂自己的衣裳覆盖尸身。庄帝回宫后，派黄门侍郎山伟巡视小玉京城。山伟到元顺灵前悲伤痛哭不已。回宫后，庄帝奇怪地问，黄门为什么声音散乱？山伟以实情相告。庄帝敕令侍中元止说，宗室丧亡不止一人，不能全部周济。元仆射清苦的节操 死后更加彰显，特别赠与绢100匹，其余人不得原力。追赠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定州刺史，谥号文烈。元顺传有地录20卷，诗赋表诵数十篇，如今大多亡失。长子元朗当时17岁，枕着戈矛潜伏多年，终于亲手杀死康奴，用头颅祭奠元顺坟墓，然后到朝廷请罪，朝廷嘉奖而不追究。元朗涉猎书史，任司徒属官，天平年间被奴仆杀害。追赠都督营冀二州诸军事，某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冀州刺史。元顺的弟弟元叔、元叔的弟弟元碑都早逝。元碑的弟弟元济，字子刚，永熙年间任几世黄门侍郎，跟随出帝流落到关中。元成的弟弟元松，字道远，高祖时从中大夫迁任员外常侍，转任步兵校尉。大司马安定王元修去世，尚未到族哭之期，元松便游乐田猎。高祖听说后大怒，下诏说元松不能克制自己恢复理智，向王典章法度。大司马去世不久，便以因药自愈，有如父亲之痛，没有游子之情，放弃心智，抛弃理智，何其太快，可以免去官职。后来跟随平定缅北，多次有战功，授左中郎将兼五位将军。高祖南伐，萧宝卷的将领陈显达率军拒战，元松身背3种兵器，不戴头盔直冲向前，将士跟随他，陈显达奔逃溃败，斩首俘虏数以万计。元松在那天勇冠3军。高祖非常高兴地说，任城康王大有福德，文武权才都出自他家。因功赐爵高平县侯，赏赐帛2500匹。当初高祖从洛阳出发时，冯皇后因罪被幽禁在宫内。平定陈显达后，回师驻扎在古堂园，高祖病重，要赐冯皇后死，说使人不容易得到。回头对任城王元成说，任城王一定不会辜负我，元松也应当不会辜负任城王，可以派元松去。于是召元松入内，亲自下诏派遣他。世宗即位，以五位将军兼侍中，外任为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元松上表说，萧宝卷骨肉相残，忠良先被杀戮，臣下喧哗，无不叛离，君臣离心，战事不断。传闻萧宝卷的雍州刺史萧衍的哥哥萧绎在建业拥兵，与萧宝卷相持。荆颍二州刺史都是萧宝卷的弟弟，必定有图谋萧衍的意图。臣如果遣书联络，迎接他们的本谋，希望能同心协力，并力除掉萧衍。平定萧衍之后，他们必定回师救援丹阳，不能再经营边疆，巩固湘缅。臣的军威已经能够凝聚，那么缅南之地可以一举而收复。沿汉水炫耀兵力，显示威德，思念归顺有道者则招引接纳，受到怀疑告危者则救援接应。总率兵力积蓄精锐，官信四系，如果其零落之势已显，懈怠之势已助，便可顺流催风，长驱席卷。诏书说所臣加谋，身是良计，如果时机行事可以进攻，任凭将军裁决。不久萧衍很快攻克建业，于是停止，授平北将军、衡州刺史，转平东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又转安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萧衍的襄州刺史杨公则率众20000屯兵洛口，江庆珍率领士卒5000占据守碑，又派其左军将军千小衍、君主何天作、张俊兴等率众7000攻打围攻潞城。元松于是派统军封迈、王惠等步骑8000讨伐。封迈到达潞城，贼人都乘夜逃跑，追击打败他们，斩首俘虏数千，杨公泽、江庆珍退回码头。萧衍的徐州刺史昌邑之屯兵据守高皇，派3军暗中侵犯阴陵，因淮水浅枯不通船舰，屯兵在码头。萧衍的将领田道龙、何景仙等率卒3000已到衡山，图谋侵犯潞城，贼寇并力进逼。元松派兼统军李叔仁等救援合肥、小县、杨石，连续作战打败敌军。萧衍的征虏将军赵草屯兵黄口，元松派军司赵赤等前往讨伐。先派统军安伯丑秘密率军夜渡，埋伏在下蔡。赵草率卒4000前来迎战，安伯丑与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后夹击， 大败敌军，俘获斩首淹死4000余人。统军李叔仁等夜袭峡石之贼，又打败他们。萧衍的将领江庆珍专据肥瑞，冠军将军曹天宝屯兵击口，君主尹明氏屯兵东峡石。袁嵩派别将杨颖驻扎在淮西，离贼营10里，司马赵炽率兵10000为表里声势。众军会合后，分头攻击贼军的4座营垒。4座营垒的贼军战败逃跑，斩首数千，淹死上万。统军牛进兵进攻峡石，尹明氏乘夜逃跑。江庆珍聚集残余兵力沿淮水而下，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攻击，俘斩大半，于是威名大振。后来被家奴李泰伯等人合谋杀害，连同妻子穆氏及儿子袁世贤。世宗在东堂为袁嵩举哀，赐赠绢1000匹，追赠车骑将军、领军，谥号刚侯。第二子世俊很有才干，但没有德性，继承爵位被任命为给事中、东宫舍人。伯父袁成上表请求调接授予他官职，于是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。肃宗时追论袁嵩的功勋，封世俊为魏县开国男，10邑200户，升任冠军将军、宗正少卿，又任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武卫将军、河南尹。不久被任命为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任征东将军加散骑常侍。行导叛乱，围逼州城，世俊依靠城墙据守，最终得以保全。孝庄时被任命为卫将军、吏部尚书。尔朱兆侵犯京城，诏令世俊以本官为都督，防守河桥。等到尔朱兆到达黄河，世俊起初没有据守的意思，便隔岸摇摆，当时舆论憎恨他。前废帝时任骠骑将军、仍加尚书，尤其被尔朱世荣亲近。初帝初年，加仪同三司，改封武阳县开国子，10邑500户。世俊担任选曹官职，不能尽心，多受贿赂，被中尉弹劾，因此被免官，不久恢复原职。孝敬初年，加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升任尚书令。世俊轻浮，好去旧，诏令送他到晋阳。兴和年间去世。追赠侍中、都督暨定营因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傅、定州刺史、尚书令，开国公如故，谥号造立。子景远继承爵位，任散骑侍郎。是贤帝世哲武定年间，任吏部郎。袁嵩弟袁善，字道周，高祖时从为大夫，逐渐升迁为宗正少卿、龙骧将军、光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左将军，升任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很喜欢书史，但贪婪凶暴，好杀人。袁成深感耻辱愤怒，断绝与他往来。有4个儿子，长子袁远任尚书郎。使臣曰，贤祖将要禅让时，可说是国家的大劫。康王毅然在朝廷直言争辩，得应昭著。一言可以兴邦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文宣真故俊远，成为宗室中的杰出人才，经历数朝，能够平定贤祖，既担负国家重任，真是栋梁之望。元顺正直豪爽，有极暗的风范，不被当世所用，横遭非命。可惜啊。袁嵩有行军作战的气概，袁俊则是破关之徒吧。南安王、城阳王、张武王、乐陵王、安定王。南安王元贞黄兴2年受封，加征南大将军、中都大官，不久升任内都大官。高祖即位，任凉州镇都大将。不久因安抚治理有才能，加都督西戎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领护西域校尉、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征召为内都大官，出任史持节、侍中、本将军、开府、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。元贞性格忠诚谨慎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赐帛千匹以褒奖。征召他赴京参加讲武，高祖在黄信堂召见，告诫他说，翁的孝行在司门显著，美名在邦国显扬，每常亲近忠诚美德，想着一言展露，所以趁讲武之机远到征召来京，仰慕仁慈之心，情意未已。但长安镇年饥民困，理应安抚，不容久留。翁经环州，要勤于抚恤，不要让境内有饥饿的百姓。翁既是国家的至亲，终究没有贫贱之忧，应当谨慎的。大致有3件事： 一是依仗亲缘交金，违礼越制；二是傲慢贪婪奢侈，不料理正事；三是饮酒游乐，不择朋友。三件事不除去，祸患将生。只要能谨慎这些，足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，光耀国家，荣显家族，忠始之德就成就了。但元贞不能尊奉，后来竟聚敛财货，肆意妄为。文明太后、高祖一起到皇信堂召见王公。太后下令说，汝阴王元天赐、南安王元贞不遵法度，贪赃聚敛，按所犯论罪，将到不测之地。卿等是应当存亲而毁弃法令，还是想要灭亲以彰明法令？群臣都认为两位王室脱体先皇，应当蒙受怜悯宽恕。太后不回答。高祖于是下诏说，南安王元贞以一卿之贵，镇守官囿，不能节己奉公，助宣皇度，反而放纵贪欲，增值私财，放纵奸囚，阻塞诉讼，贿赂各位使者，追求虚名，种种情况都触犯刑律。过去魏武剪发以其众，书向陆地以明法，克制自己，容忍亲人，以表率天下，难道不怀念亲情吗？是有为而然。如今所犯视众往日，依古推行，实在难恕。皇太后天慈宽厚，恩怜国属，每念及高宗兄弟之亲，说话哽咽，悲痛满怀。且因南安王孝养之名，闻于内外，特加袁术，削除封爵，以庶人归地，禁锢终身。后来高祖南伐，元贞随从到洛阳，即至商议迁都，首先赞同大计，高祖很高兴。元贞母刘太妃去世，高祖亲临慰问，即至下葬，赠布帛彩500段。又因元贞议定迁都，重新封为南安王，食邑1000户，初为镇北大将军、相州刺史。高祖在华林都亭为元贞饯行，下诏说，从祖南安，继父藩任，将远隔千里，欲怀往恋。然而今日之集会，虽说是分别，实为取宴，都可赋诗表达心意。射箭可以观得，不能赋诗的人可以听任射箭，应当让武士弯弓，文人下笔。高祖送元贞到台阶下，留恋别。太和25年5月到达邺城，入质之日，暴风大雨，冻死10多人。元贞又因旱灾向群神祈雨。邺城有石虎庙，人们供奉祭祀。元贞对着石虎神像说，3天不下雨，当加鞭打惩罚。晴雨不厌，于是鞭打神像100下。当月被发巨庸，去世。谥号会，赠帛1000匹。及至下葬，又赐帛1000匹，派黄门郎监护丧事。到衡州刺史穆泰谋反，元贞知情不告，虽已去世，仍追夺爵封，封国被撤除。有5个儿子。子元婴，字虎儿。性情聪明机敏，博闻强记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懂得吹笛，略知医术。高祖时任平北将军、武川镇都大将、甲卫公。不久升任都督梁义宁三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求池镇都大将、凉州刺史。高祖南伐，任梁汉别到都江后，大驾到钟离，诏令元婴率兵防备边境敌寇。元婴因大驾亲征，势头倾覆东南，汉中有可乘之机，上表请求进兵讨伐。高祖准许。军队驻扎沮水，萧鸾的将领萧绎派尹少祖、梁继群等领兵20000，依山立栅，分为数处，居高临下，隔水设营。元婴谋划说，他们的将帅低贱，兵士散漫，不能互相服气，众多却没有统帅，不知听从谁。如果选精兵并攻一营，他们不能相救，我军必能攻克。如果攻克一军，四营自然溃散。于是选兵从3面腾跃而上，果然不能相救。攻破一处后，四营都溃败，生擒梁继群，斩首3000余级，俘虏700人。萧鸾的白马术将在当夜溃逃。乘胜长驱直入，将逼近南郑。汉川的百姓以为神兵，相继归附。凉州百姓李天干等到元婴处投降，用国士之礼对待他们。天干等家在南郑之西，请求军队迎接，元婴派人迎接。萧绎听说后，派将领江修率兵追击袭击，到夜间交战，颇有杀伤。江修后来屡次战败，又再请求援军。 萧绎派兵复原，迎接的人告急。元英率骑兵一千，日夜兼程复救。未到，贼军已退。元英怕他们进城，另派统军元拔跟随其后。元英在前面拦截，合击全部俘虏其中。萧绎继续派军，元英没有料到贼军到来，且兵力已疲乏，兵少人聚，都想逃跑。元英于是放慢马匹，缓缓而行，神色自若，登高望贼，东西指挥，壮似部署，然后整列而前。贼军以为有伏兵，不久贼军退却，城市追击歼灭，于是包围南郑。禁止三军一无所犯，远近都来供应租运。此前元英未到时，萧绎派君主范杰领3000余人攻打辽人。范杰听说大军围城，想回军救援。元英派统军李平迪、李铁骑等收合巴西，尽受土人，以截断其路。范杰拼死决战，于是打败李平敌军。元英等其稍近，用骑兵袭击，全部擒获。攻围90余日，战无不克。接到诏令班师，元英于是先派老弱，自己率领精兵断后，派使者与萧绎告别。萧绎以为有诈，元英回去一天仍闭门不开。2天之后，萧绎才派将领追赶元英。元英亲自殿后，与士卒下马交战，贼众不敢逼近。4天4夜，然后贼退，全军而还。恰逢山堤一起反叛，截断元英归路。元英率众奋击，且战且行，被流矢射中，军中没人知道。因公升任安南大将军，赐爵广武伯。在仇池6年，很有威惠的声誉。复丧，解除职务。高祖征讨汉阳，启用元英为左卫将军、加前将军，不久升任大宗正，又转任尚书、仍本将军，镇守荆州。萧宝卷的将领陈显达等侵犯荆州，元英接连作战失利，车驾到南阳，免去元英官爵。世宗即位，行徐州市，恢复尚书、广武伯。萧宝卷派将军陈伯之侵犯淮南、司徒、彭城王元协镇守寿春，以元英为镇南将军，率兵讨伐。元英未到，贼已退走。元协还京，诏令元英行扬州市。后元英回到京师，上表说：“臣听说攻取乱亡之国是常有之道，臣列军队誓师，乘机而发。”私下以为区区宝卷不顾天长，平视山河，敢于对抗中国。如今妖逆多次败亡，骄纵日益严重，威武五行，代气三政，滥用刑罚以惩威，暴虐残害无辜。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，清朝兴兵顺流而下，只剩孤城，更无重兵守卫。这是皇天授予我朝之时机，况在一逢之秋，事情容易如转弯，道理如同实践，这事不成机，还要等待什么？臣请求亲自率领步骑兵30000，直指缅因，占据襄阳城，截断黑水之路，昏虐君臣，自相残杀。我军居上游，威震远近，长驱南出，进拔江陵，其路既进不足500里，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，民蜀之路自会断绝。又命令杨徐二州声称同时行动，沿江烧毁，不留任何东西，建业窘迫，如鱼游釜中。王逊之师在兴，孙浩之父重置，统一车轨文教而大同，混同天地而为一。福请陛下暂开视听，稍垂听览，独断圣心，不要犹豫不决。此期如果错过，并吞就不知何日了。此事搁置未批复。元英又上奏说：“臣听说城虚讨弱，是在速举，城威攻昧，胜利可期。如今宝卷乱长，骨肉相残，藩镇束手鼎立，不知归向何处。益阳孤绝，紧邻天境，外无粮草救援之期，内无兵粮储备之故。这是临坟之鸟，不可撤去柴薪。受手之寇，岂容延缓利辅？如果此行成功，则江右之地便是经略的基础。如果不成，不但后举难图，也可能居安升级。如今豫州刺史司马越已经戒严将行，而东豫州刺史田义宗正打算守卫三关，请派军司为之调度。世宗派旨请杨凌引为军司，因军功拜吏部尚书，因前后军功晋爵常山侯。元英上奏 仅按学令，各州郡学生三年一考核所通经书数量，通过正史列报，然后派使者到郡考察。臣以为圣明之事，重蹈显成君之风，运一光交续之美，所以太学之馆长久设置于夏国，四门之校正建置于金蝉。计算学习训练多年，听受累计，然而郡造之流应接受朝廷拷问，不学无术之辈应返回平民，使道郡考察何其优劣。近来因黄都迁建，江阳未统一，所以乡校之训无暇正常考试，致使香草臭草之志同在海学庭院教育，兰草萧艾之体同在文寺受教。如今外任京官考核将完，请求派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，分科分别考教，依令升迁贬黜。诏曰：学业荒废，为日已久，不是一次出使就能劝勉，当令下敕令。不久，皇帝下诏命元婴为使持节，代理镇南将军，都督征益阳诸军事，率领军队向南征讨。萧衍的司州刺史蔡道公听说元婴即将到来，派他的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居民3000多家，在城西南10里的咸首山依山岭建立3座营栅，形成内外呼应之势。元婴指挥各军包围咸首山的营垒，焚烧营栅大门。杨由于是驱赶水牛从营中冲出，随后派兵跟随，士兵们躲避水牛，军队于是退却。不久，元婴分兵包围防守。当天夜里，营栅中的居民人马居斩杀杨由投降，三军驻扎在当地，享民安居无事。萧衍派他的平西将军曹景宗、后将军王僧炳等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来救援益阳，王僧炳统帅20000人占据凿县，曹景宗率10000人随后接应。元婴派遣冠军将军袁逞、杨烈将军曹文静进军占据樊城来抵抗他们。元婴部署将士分兵夹击，大败王僧炳的军队，俘虏斩杀4000多人。元婴又在释雅山修筑营垒，与曹景宗对峙，分别派遣各支军队埋伏在四面山上，向敌人示弱。萧衍的将领马先平率领10000多人来突袭元婴的营寨。元婴命令各军假装败退，引诱他们，等他们到了平地，统军傅勇等3军出击，敌军便败退。元婴乘胜追击，击溃敌军，斩首2300级，斩杀敌军羽林监军邓中年。马先平又率10000多人前来决战。元婴部署各将领随机分兵攻击，再次打败敌军，又斩杀敌将陈秀之。统军王买奴另外攻破东岭阵势，斩首500级。蔡道公忧虑而死，骁骑将军代理州事蔡灵恩又依靠着孤城，每天短兵相接。曹景宗、马先平知道城池将要被攻克，出动全部精锐决战，一天之内交战3次，都大败而回。蔡灵恩形势窘迫，于是投降。三关的守军听说后，也弃城逃跑。皇帝下诏说，得知贼军城池已被攻下，又攻克三关，斩杨威德开辟疆土，声威谋略显扬振奋，公司都感到安宁，我实在很高兴。将军深谋在内决断，忠诚谋略在外施展，接受军令高举旌旗，得以实现朝廷的谋划。即使是方叔制服蛮荆，少虎扫平淮浦，与之相比也远远不及。新州刚刚归附，应当广泛经营规划，希望你妥善加以检查督促，一定使之周延牢固，有所托付之后再凯旋回师。当初高祖平定汉阳时，元婴有战功，允许恢复他的封爵，后来被王显达击败，于是搁置了。这次战役世宗非常高兴，于是恢复了他的封爵，改封为中山王，食邑1000户，派大使鸿胪少卿穆延吉持节前往拜寿。元婴送蔡灵恩以及萧衍的尚书郎蔡僧协、前军将军益阳太守冯道耀、游击将军鲍怀慎、天门太守王成伯、平北府司马宗相、平北府资义参军福灿、给事中宁朔将军蔡道基、中兵参军庞修等数10人。皇帝下诏说，等到平定江南，这些人便可放回。元婴回来后，世宗召见他，深切嘉奖慰劳，后来增加封邑1000户。萧衍派将军侵犯肥粮，皇帝下诏命元婴为使持节，加散骑常侍、征南将军、都督杨徐二道诸军事，率领10万大军讨伐，所到之处可以自行决断处理。皇帝下诏对元婴说，敌贼势力更加强盛，包围进逼肥粮，边地将领后来谋划， 才导致这种局面。因此有这次行动，一定期望胜利，但出兵拖延，肥粮已经陷落。听说后感到惋惜愤懑，实在违背了原本的打算。如今各军云集，有150,000人，进攻的方法、谋略在哪里？彻底消灭的日期又当是远是近？究竟几天可以到达贼军所在？必胜的策略，什么危险？所以派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前去听取关键机宜，原因上表陈述战机。于是攻破英陵，斩杀萧衍将领25人及俘虏首级5000多，又在梁城连续击败贼军，斩杀其偏将42人，杀死俘获及淹死的将近50,000人。萧衍的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红、尚书右仆射柳谭等5员大将沿淮河向南逃跑，总共缴获米30万石。皇帝下诏慰劳元婴说，得知你大举摧毁金寇，威震南海，江浦没有尘土，三楚战事平息，声名传遍荒远之地，天下统一从此开始。公司都感到欢心安慰，很符合我的心意。应当乘着威势和声名，长驱直入吴会，歼灭残余，平定那东南之地。元婴追到码头，萧衍的码头守将弃城逃走，于是包围钟离。皇帝下诏说，军队出征已久，士兵马匹疲惫瘦弱，贼城险要坚固，最终难以攻破。冬春之交，渐渐不是有利时机，10万大军每日耗费无数，应当打算以后行动，不必等到现在。可以秘密整装，慢慢准备，有收兵回师的意思，整顿疆界，巩固土地，显示威略。左右的蛮人楚人一向应该逃亡，有的逃窜珊瑚，有的难以制服劫掠。如果凶恶的首领、狡猾的党羽有需要剪除的，便可扫平，以肃清疆界。如果其强横狡猾、平险阻隔，不易用力的，也不烦劳出兵。凯旋日期临近，不再详细嘱咐。元婴上表说，我奉命讨伐罪人，立志消灭逃寇，考虑敌情，衡量进攻，预期到2月末3月初，按道理一定攻克。但从本月1日以来，连绵阴雨不断，可说是天为人愿。然而王者出兵，行动不容易，不可以因为稍微的耽搁停滞便产生不同意见。我也仔细思考，如果进入3月以后，天晴地燥，平陵进攻是常事；如果仍然连续下雨，无法进攻，我已另外增高邵阳桥，以防被敌人泛舟突袭。意外大水暴涨，担心冲毁桥梁，我也部署建造船只，又在钟离城随水狭窄之处修建浮桥，到3月中旬浮桥一定建成。天晴就进攻腾越，下雨就包围防守，水陆两种方案以成功为先。实在希望朝廷特别开放长远谋略，稍微再给予宽限，给予时间，不要让堆山的工业中途废弃。皇帝下诏说，大军野外驻扎，已经劳累很久，攻守的方法按理可以预见。近来接连得到报告，制胜不过暮春，等看到后来的表彰，又延期到孟夏之末。那里地方湿热泥泞，不宜长久停留。形势虽然一定要攻取，但这是将军的深谋远虑。军队长久疲劳力竭，也是朝廷所担忧的。所以派主书曹道前去观察军事，等他回来，一一详细禀报。等曹道回来，元婴仍然上表说可以攻克。4月，水势大涨，冲毁桥梁，元婴及诸将狼狈奔逃，士兵淹没的有5/10。元婴到扬州，派使者送还符节及衣冠、貂蝉、张寿。皇帝下诏交给主管官员，有关部门上奏元婴谋略失算，弹劾应处死。皇帝下诏免死，贬为平民。后来京兆王元宇反叛，元婴恢复王爵封号，10邑1000户，授为使持节，代理征东将军，都督冀州诸军事。元婴尚未出发，而冀州已经平定。当时颍州至中都荣祖暗中引导萧衍军队，以益阳响应，三关的守军都聚城投降萧衍。颍州刺史娄岳绕城自首，玄户城百姓白藻生等杀死豫州刺史司马越，聚城向南叛变。萧衍将领齐苟仁率军守卫玄户，司马越的儿子娶了华阳公主，一起被劫持。皇帝下诏命元婴为使持节，都督南征诸军事，代理征南将军，从汝南出发。世宗召见元婴，对他说，娄岳安抚防御失和，选官用人不明，于选拔任命， 所以使颍州百姓勾引敌寇，官戍外逃，益阳孤立窘迫，有倒悬的危急。王是国家的少虎，威名一向震动，所以委屈王亲自总领大军扫清凶秽。过去卫青或去病，因匈奴的原因没有安宁的岁月，如今南方边境不安，王不能以屡次劳苦为借口。元婴回答说，我的才能比不上韩信、白起，智谋暗于孙武、吴起，只是凭宗室长辈的身份，多次承担委以重任的寄托，计谋策略浅薄短浅，违反军纪，丧失军队，应当受到子反那样的处罚，以谢天下。陛下慈爱深切，顾念屡次，爱惜如同中牛，使我得以同荀伯一样再生于清明之时，发誓追比孟氏，以报仇雪耻为妻。官引小小贼寇，哪里值得平定？消灭贼寇的方略已在我眼中，希望陛下不要劳烦圣虑。世宗说，平定那东南，再次肃清随楚，期望于将军。钟离一次过失，哪里足以损害大德？如今王统领那三军，朕无忧虑了。世宗因行鸾接连击败百枣生，下诏命元婴向南奔赴益阳。元婴因兵力少，多次上表请求增兵，世宗不许，但元婴就与行鸾分兵共同进攻玄户，攻克，于是率军前进。当初齐狗人占据玄户时，萧衍的宁朔将军张道宁等率军占据楚城，听说元婴将要到来，弃城难逃。元婴追击，斩杀张道宁及萧衍的虎贲中狼草苦生，全部俘虏其部众。到达益阳后，将要攻取三关，元婴谋划说，三关相互依赖，如同左右手，如果攻克一关，两关不带攻就能定。攻打难的不如攻打容易的，东关容易攻打，应当先取，就是黄石公所说的战如风发，攻如何绝。元婴担心敌人合力于东关，于是派长史李华率领五个统军向西关分散其兵士，自己亲自督率各军向东关。在此之前，马先平派云骑将军马广率军驻扎在长堡抵拒，军主呼文超另外驻扎在松县。元婴到长堡，马广夜里逃入武阳，元婴进军攻打。听说萧衍派其冠军将军彭瓮生、骠骑将军徐超秀救援武阳，元婴便放缓军队，说放他们进城，我先前曾观察过那里的形势，容易攻打，我取他如同拾取一物。诸将不相信。彭瓮生等进入武阳后，元婴催促围攻，六天后马广等投降，于是进击黄县。萧衍的太子左卫帅李元吕弃城逃窜，又讨伐西关，萧衍的司州刺史马先平也随即退走，果然如元婴的谋划。共擒获其大将六人，偏将二十人，士兵七千人，米四十万石，军用物资与此相当。回朝后受任尚书仆射。永平三年，元婴去世，赐给东原密契朝服一套，帛七百匹，追赠司徒公，谥号为献武王。元婴有五个儿子，元攸字玄兴，任东宫洗马，早逝，追赠散骑侍郎。元攸的弟弟元熙字真兴，喜爱学习，俊秀爽朗，有文才，声名显于当世，但轻躁浮动。元婴深深担忧他不是保家之主，常想废除他，立第四子元略为世子。宗族议论不同意，元略又坚决请求，于是作罢。元熙出任秘书郎，延昌二年承袭封爵，多次升迁，兼任将作大将，受任太常少卿，几世黄门侍郎，不久转任光禄勋。当时领军于中执政，元熙是于中的女婿，所以一年中迅速升迁。不久受任平西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敬号安西将军、秘书监。不久以本将军受任相州刺史。元熙在七月到任之事，当天大风寒雨，冻死二十多人，驴马几十匹。元熙听说他祖父以前的事，心中厌恶，又有屈重生在庭院中。当初元熙兄弟都被清河王元义所亲近，等到刘腾、元叉隔绝两宫，假传诏书杀害元义，元熙于是起兵。上表说，我听说安危无常，时运有好坏，我早年遭遇清明太平，晚年遇到很多祸难，自从黄基绵延昌盛，九代承继光辉，高祖、世宗英明相承，皇太后圣明恭敬，出自天性，德性如同马镫，陛下神瑞继承大统，神剑烛照远方，四海安然， 八方归化。但领军将军袁叉凭借外亲受宠，贪图荣耀位居左右，豺狼心肠，吃饱了就反咬，于是导致两宫阻隔，温亲之礼缺失。又太傅清河王恒遭杀害，致使忠臣烈士在朝廷丧失志气。清贤宗七内外愤恨，望指鹿为马，谁能超过他？王董的权柄威逼与此相比不算什么。我仰望宫阙，气血而生，因为细草不除将会蔓延。何况袁叉悖逆如此，谁能忍受？我愧居宗室之属，想竭力效命，粉身碎骨，甘之如饴。如今就起义兵，实际有甲士八万，大军已尽，文武争先，与滨州刺史城阳王元辉、衡州刺史广阳王元渊、徐州刺史齐王萧宝寅等共同于本月14日一起出发，希望上平祖宗之灵，下尽义父之命，扫除凶丑，再次肃清京城。我亲自总领三军，星夜奔赴国难，驻兵温城，恭听圣旨。王公宰府有的世代忠烈，有的长期蒙恩顾念，如能同心协力剪除袁叉，使太后和陛下欣然相对，我就解甲散兵，赴朝请罪。我虽然才能不如古人，位居藩镇，岂能坐视奸丑，白白享受荣禄？袁熙起兵才十天，就被他的长史柳元璋别驾游京，魏郡太守李孝仪率领各城人众鼓噪而入，杀死袁熙左右40多人，逮捕袁熙，把他关在高楼上，连同他的子弟。袁叉派尚书左丞卢仝在邺城街市上斩杀袁熙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当初袁熙的妃子于是知道袁熙必定会失败，不听从他的谋划，从一开始就哭泣不止，直到袁熙被杀。袁熙临行前写了一首五言诗，展示给下属官员看，一时动君子，主如死忠臣，何以明世节，将解七尺深。与知己朋友告别说，平生方寸心，殷勤属知己，从今一消化，悲伤无极矣。袁熙既是藩王的尊贵身份，又有文学才华，喜好新奇，爱慕特异，结交杰出俊逸之士，风度气概很高，名声在当时很美，前辈后进多登门拜访。当初袁熙镇守邺城时，知己朋友和才学之士袁帆、李衍、李神俊、王宋兄弟、裴敬宪等都在河桥为他饯行，赋诗告别。等到袁熙将要死时，又给知己故交写信说，我与弟弟一同蒙受皇太后知遇之恩，兄长具有大周，弟弟则入宫侍奉，殷勤言谈神色，恩情如同慈母。如今皇太后被废黜在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横遭屠杀酷刑，主上年幼，独自在前殿，君王亲人如此，我无法自安，所以率领兵民在天下伸张大义。但智谋能力浅薄短小，很快被囚禁，上对朝廷有愧，下对知己有愧，本应民意触动内心，不得不这样做，即使肝脑涂地，又有什么可说的？从前李斯怀念上蔡的黄犬，陆机回想华亭的鹤鸣，难道不是因为恍惚无际，一去不返吗？如今想面对秋月，迎着春风，坐在芳草上，在花树下乘凉，广泛召集名流，在洛水之滨赋诗，还能做到吗？凡百君子，各自敬重你们的职责，为国为身，好好勉励名节，建立功业，成就事业，只是为了自身罢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当时的人怜悯他。另外，袁熙在任城王元成去世之前，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任城王将要死，死后200天之外，你也不能幸免。如果不信，试着看看任城王家。袁熙在梦中回头观看任城王的宅地，四面墙壁崩塌，没有留下一堵墙。袁熙厌恶这个梦，醒来后告诉了亲近的人。等到袁熙死时，果然如所梦一样。兄弟三人每次跟随元婴征伐，在军中贪婪残暴，有时因为迎接投降或追击败兵，以至于斩杀无辜，多增首级作为公状。另外，于忠诬告郭祚、裴植时，于忠心意未决要杀害他们，由于袁熙的劝勉鼓励，于是用了极刑，世人认为这是冤案。等到袁熙遭祸，议论的人认为有报应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追赠袁熙为史持节、都督冀定营向幽武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，增加本封1000户，谥号文庄王。长子袁景宪、次子袁仲宪、三子袁书宪都与袁熙一同被害。 后来追赠元景献中军将军、青州刺史，用王礼安葬。元仲献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袁书献右将军、齐州刺史。袁书献的弟弟袁书仁因年幼得以保全，与母亲于是迁徙到朔州。孝昌初年，林太后下诏让袁书仁回到京城，归还他的财产宅地，承袭先人爵位，被任命为征虏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孝庄初年，在何阴遇害，追赠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滨州刺史。儿子袁林承袭爵位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熙的弟弟袁佑，字惠兴，从员外郎逐渐升迁到通直郎、太子中庶子、征虏将军、卫尉少卿，出任右将军、南秦州刺史。袁插在齐州杀了他，妻子儿女得以不受株连。追赠车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后来追赠仪同三司，追封都昌县开国伯，食邑八百户，谥号公。儿子袁始伯承袭爵位，任给侍中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佑的弟弟袁略，字俊兴，才能气度比袁熙差，但有温和深邃的美誉。从员外郎逐渐升迁到羽林间，通直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，几世黄门侍郎。清河王元义死后，袁插贬黜袁略为怀朔镇副将。还没来得及赴任，适逢袁熙起兵，与袁略有书信往来。不久袁熙失败，袁略于是前行，托付旧时河内人司马使兵。司马使兵便做了敌伐，夜里与袁略一同渡过蒙津，到上党屯留县立法光家。立法光一向敦厚信义，高兴地接纳了他们。袁略的旧时雕霜当时任西河太守，袁略又去投靠他。停了一年多，雕霜于是让侄子雕昌送袁略秘密逃往江南。萧衍非常礼敬他，封袁略为中山王，食邑一千户，任宣城太守。不久，徐州刺史袁法僧据守南城反叛，州内士人数名都被袁法僧逼迫。萧衍于是任命袁略为大都督，让他前往彭城接应诱导新归附的人。袁略到达后，驻军在河南，被安乐王袁建击败，袁略只有数十骑进入彭城。萧衍随即派他的豫章王萧宗镇守徐州，征召袁略与袁法僧一同返回。袁略虽然在江南，但自认为家遭祸难，日夜哭泣，如同扶丧，又厌恶袁法僧的为人，与袁法僧说话未曾有过一笑。萧衍又任命袁略为衡州刺史，尚未赴任。适逢萧宗献城归国，萧宗的长史江阁、司马祖选将士五千人全被俘获。肃宗下令有关部门全部遣送江阁等人回南边，借此征召袁略。萧衍于是背礼送他回去。袁略将要返回时，萧衍为他设酒饯别，赐金银百金，萧衍的百官都送到江边告别，派他的右卫徐阙率100余人送到京城。肃宗下召光禄大夫刁霜到边境慰劳问候，又下令徐州赐给绢布各1000匹，任命袁略为侍中、益阳王，食邑1000户。回到达时人一庭，下诏宗室、亲党、内外百官中先前认识他的人，允许到近郊迎接，赐帛3000匹，宅地1所，粟5000人，奴婢30人。他的恩人司马使兵被任命为给侍中，领职后，立法光为本县令，雕昌为东平太守，雕霜为西兖州刺史。袁略所到之处，哪怕是一餐一宿的地方，无不得到赏赐。不久改封东平王，又受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领左卫将军、侍中一职照旧，又在本官外兼任国子祭酒，升任大将军、尚书令。林太后非常宠幸任用他，他所受到的委任信任几乎与袁辉相等。当时天下多事，军国事务万端，袁略只知守常自保，没有其他补益，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充数之臣而已。尔朱荣是袁略的姑父，袁略一向轻视他。袁略又党父郑衍、徐和、尔朱荣同时怀恨在心。尔朱荣进入洛阳时，袁略在河阴遇害，追赠本官，加太保、司空、徐州刺史，谥号文贞。儿子袁景氏承袭爵位，武定年间任北广平太守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略的弟弟袁纂，字少兴，颇有将略， 任司徒祭酒。听说袁熙起兵，于是逃奔到邺城，到达后立即被擒获，与袁熙一同死去。追封北平县公，追赠安北将军、衡州刺史，改封高唐县开国侯，食邑800户。儿子袁子宪承袭爵位，死于荆州司马任上。袁熙一母弟袁义兴过继给叔父袁并洛。肃宗初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。等到袁熙遇害时，袁义兴因为已经过继出去，所以得以不受株连，逐渐升迁为辅国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孝庄初年在河阴遇害，追赠中军将军、瀛州刺史，后来追赠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，其余照旧。袁义兴的妻子是赵郡李氏，李氏颇有父功，被尔朱荣的妻子所亲近。永安年间追封袁义兴为燕郡王，食邑500户。不久改封巨鹿王，又改封武邑王。儿子袁术承袭爵位。天平年间任通直郎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英的弟弟袁仪起家任步兵校尉，转任城门校尉，升任鄯善镇将。在任上贪婪残暴，被有关部门纠合，逃窜得以免罪。延昌年间去世。庄帝初年，因是尔朱荣的七兄，超赠骠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雍州刺史、扶风王。长子袁素起家任员外散骑侍郎，转任执勤。庄帝初年封袁素为鲁郡王，食邑1000户，授散骑常侍，出任后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后来授卫将军、泗州刺史。他的弟弟袁业建位，授袁素为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。不久改授使持节、都督清交光旗、南清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东南道大行台、青州刺史、魏副任。永熙二年去世。追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并衡二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司徒公、滨州刺史。儿子袁道宇承袭爵位，授前将军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业字华兴，小字盆子，性情轻浮急躁，有履历，起家任秘书郎，逐渐升迁到通直散骑常侍。庄帝初年封长广王，食邑1000户，出任太原太守，行滨州事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隆等逃回滨州，与尔朱兆在建兴会合，于是推举袁业为主，大赦所部，年号建明。不久被尔朱世隆等废黜。前废帝即位，封袁业为东海王，食邑1000户。初帝初年因事获罪，赐死于宅地，无子，爵位废除。城阳王元长寿，黄兴二年受封，授征西大将军、外都大官，出任沃野镇都大将。生性聪慧，善于安抚接待，在镇所很有威名。延兴五年去世，谥号康王。长子袁多侯早逝，次子袁鸾字宣明，起初继承叔父张武靖王，等到兄长去世，回来承袭父亲爵位。身高8尺，腰围10围，以武艺著称，多次任北都大将。高祖时授外都大官，又出任持节、都督河西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凉州镇都大将，改镇为州，以袁鸾为凉州刺史、孤臧镇都大将，其余照旧。后来到京城朝见，适逢皇帝南征，袁鸾领镇军将军，定都洛阳。高祖驾临邺城，下诏袁鸾留守，等到开建五等爵位，食邑1000户，授使持节、征南大将军、都督御京应3州、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，与安南将军卢渊、李佐攻打者阳，未能攻克，败退而还。当时高祖驾临瑕丘，袁鸾到行宫请罪。高祖接见袁鸾等人，责备说：你们统帅兵众，暗意应当奋发节操，但进攻不能攻拔贼城，退不能消灭这些小寇，亏损王威，罪应死刑。朕在变革之初是从宽待，现在赦免你们死罪，城阳王降为定襄县王，削去食邑500户。古时军队出行必在宗庙社稷之主，用以显示威惠各有归属，现在在社主之前征讨你们的败军之罪，以彰明你们的过错。后来因留守之功，恢复原封，增加食邑200户。 授冠军将军、河内太守，转任滨州刺史。世宗初年授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后来转任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元鸾喜爱服道，修持五戒，不饮酒不吃肉，常年持长斋，修缮佛寺，劝说率领百姓共同从事土木工程，公私废扰，对百姓造成不少祸患。世宗听说后下诏说，元鸾身为宗室一卿，治理大周，民务繁盛，随府安宁所部，应当克己立诚，崇尚清廉，树立恩惠，却屡次征发，专务烦扰，边户哀嚎，家家心怀皆怨。北周土地广阔，奸乱由此发生，按法追究过失，应加肃处。因元鸾是亲属，请有位人，可派使者，以一督责，夺去一年俸禄，稍微表示违法。正十二年去世，时年38岁。赐帛600匹，下诏中书舍人王云宣旨灵调，追赠镇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怀王。元辉，字显顺，他粗略阅读过经史典籍，很有为官的才能。世宗时期承袭爵位，被任命为游击将军，外任河内太守，在郡中治理清明整肃，受到百姓称赞。后受征召担任长监散骑常侍。肃宗时期任右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元辉因路途遥远艰险，坚决请求不去上任，改任散骑常侍。同年又任后将军、滨州刺史。此前滨州地界夏季降霜，庄稼不熟，百姓逃散，安居的人很少。元辉擅自打开粮仓赈济灾民，文武官员都劝谏他停止。元辉说，过去吉长如不过是个郡守，尚且擅自开仓救济百姓灾荒，何况我是皇室近亲，受命治理大周，怎么能拘泥于法令而不救济百姓的困苦呢？于是先赈济后上表。肃宗赞许他，加封安北将军，后来任命为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诏书早晨到，傍晚就要出发。元辉因将赴秦州，请求到朝廷恭敬受职，并多次上表坚决陈请不去就职，改授辅国将军，加封度支尚书，敬号镇军将军。当时战事在郊外，朝廷军队多次战败，元辉用军费的名义献上封国内的绢2000匹、粟米10000石以资助军用，肃宗没有接受。又凭本官兼任吏部尚书、加侍中、征东将军，升任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任尚书左仆射，转任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坚决推辞不受，准许解除侍中职务，然后接受诏命。不久任尚书令，加开府、西道行台，没有赴任。当时林太后专权，朝纲败坏，元辉既处于受宠幸的位置，却无所匡正辅佐，和正眼之流互相结党营私，外表看似柔顺谨慎，内心多猜忌，一点小的怨恨也必定要报复，有识之士都憎恶他，又不能管束他的妻子于氏，于是与广阳王元渊通奸。等到元渊担任军府职务，每次上表都谈论元辉的罪过，虽然涉及诬陷诋毁，但也颇有些是事实。庄帝即位，任司州牧，不久任司徒，仍兼司州牧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元辉跟随庄帝北巡，等到皇帝车驾返回宫殿，因参与谋划之功，任侍中、大司马、太尉公、加余宝、鼓吹，增加10邑，合并之前共20000户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元辉上表辞去官爵，前后多次，又上奏说，黄河边上的功劳是将士的力量，请求将所封的爵位转嫁给其他有功勋道义的人。元辉被庄帝亲近厚待，内心畏惧荣宠，所以有这番推辞，以防被外间议论。庄帝明白他的意思，同意他辞去封爵，不允许辞去官职。元辉的后妻是庄帝舅舅的女儿，侍中李煜是庄帝的姐夫。元辉生性谄媚，善于自取荣誉，凭借内外的关系，皇室亲戚没有能和他相比的。于是和李煜等人劝庄帝除掉尔朱荣，庄帝也早有此意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隆等人屯兵不退，任元辉为太保，仍任大司马、宗师、录尚书事，总领内外事务。元辉本意认为尔朱荣死后，其部众自然会散亡，等到尔朱宗族聚结谋划发难，元辉毫无计策，只有忧虑恐惧。 他生性多嫉妒，不愿别人在他前面。每次入朝参与谋议，只和皇帝单独决断。朝臣有上奏军国策略的，都劝皇帝不要采纳，还说小贼何必担心不能消灭，又吝惜财物，无论自家还是国家。于是有所赏赐，都给的很少，有的虽然多，但中途减损，给了又追回，白白浪费财物，恩惠不能感动人心。庄帝一向约束节俭，尤其被元辉所赞成。太府少卿李苗是元辉任司徒时的司马，元辉待他很优厚。李苗每次进献忠言，元辉得知后多不采纳。李苗对人说，城阳王原本就是封牧，而柴生也将要显露了。等到尔朱赵入京，晋魏军奔散，庄帝步行出云龙门，元辉骑马奔逃，皇帝连连呼唤他，元辉头也不回地跑了。于是逃到山南，到了老部下寇弥的家中。寇弥表面上虽然容纳他，内心却不安，于是恐吓元辉说官军将要追来，让他躲避到其他地方，派人中途截杀，将尸体送给尔朱赵。初帝初年，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太师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，谥号文献。儿子元延承袭爵位。武定末年，官至太子中庶子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元辉的哥哥元显位，任给事中、司徒院。去世后，追赠辅国将军、东豫州刺史。元辉的次兄元显恭，字怀忠，任扬州别驾，因军功封平阳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孝庄初年，任北中郎将，升左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入朝任安东将军、大司农卿。不久任中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庄帝杀死尔朱荣后，任元显恭为史持节、都督觐见南汾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，兼尚书左仆射、西北道行台、晋州刺史。尔朱赵入洛阳后，元显恭在晋阳去世。初帝初年，追赠卫大将军、滨州刺史，再次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儿子元彦昭承袭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渔阳太守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元显恭的弟弟元绪，字显和，庄帝时封襄城郡王，食邑1000户。武定末年，官至大司马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张武王元太洛黄兴二年去世，追赠征北大将军、张武郡王，谥号敬，没有儿子。高祖初年，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元彬为后嗣。元彬字伴儿，承袭爵位，勇猛强健，有军事才能，出任史持节、都督东秦兵下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同万镇都大将、朔州刺史。因贪婪被削去封爵。当时土金胡人反叛，诏令元彬持节代理平北将军，兼理汾州事务，率滨州四州军队前往征讨。胡人平定后，任征虏将军、汾州刺史。胡人百姓聚居等600余人，据守险要谋反，煽动党羽。元彬请求调兵20000，有关部门上奏批准。高祖大怒说，哪有动用兵马之理，可随意肃清治理，如果不能权宜安定，必须大军的话，就先斩刺史，然后发兵。元彬接诏非常恐惧，于是率领周兵身先士卒讨伐胡人平定之。太和23年去世，赐钱10万，绢200匹，追赠本官，加散骑常侍。元彬有五个儿子，长子元荣，字永兴，仪表壮丽，衣冠伟岸，性格通达直率，有豪气。高祖时任秘书郎，世宗初年恢复先人爵位，任骁骑将军。萧衍派将进犯淮阳，梁城陷落，诏令元荣假节、征虏将军，别将南讨，大败贼军，收复梁城。当时扬州刺史元松被奴仆杀害，敕令元荣代理扬州事务。不久任假节、征虏将军、滨州刺史。世宗驾崩，兼任司空、营建景陵。任宗正卿，以本官代理瀛州事务，因病未去。不久任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回朝任秘书监、升中护军，晋号辅军将军，兼任河南尹、加征东将军。 生性贪婪残暴，肆意聚敛，被中尉弹劾削除官爵。焚下珊瑚反叛，廉洁正平，平阳诏令恢复袁荣原有封爵，征东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前去征讨。袁荣缺乏谋略，被胡人打败。许久之后，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后贼帅先于修理、侵扰营定二州，长孙志等讨伐失利。任元荣车骑将军为前驱左军都督，与广阳王元元等共同讨伐先于修理。军队渡过交津，葛荣杀死先于修理自立，转营到白牛罗，轻骑攻击元荣。元荣苦战终日，没有外援，于是大败奔逃，在阵中被杀。肃宗在东堂为他举行哀悼，赐予东园密契、朝服一套、彩帛2800段，追赠侍中、都督、雍华旗三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司空、雍州刺史。不久，因袁荣死于王室，进赠司徒，加前后部鼓吹，谥号庄武。儿子袁景哲承袭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开府、仪同三司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景哲的弟弟袁朗即后废帝，事迹在帝纪。儿子袁黄头承袭爵位，封安定王，改封安平王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荣的弟弟袁宁字定兴，出任衡州征虏路士参军，多次升迁至护军长史。袁宁的姑姑是尔朱荣的妻子。庄帝初年，封东安王，食邑500户，任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转任济州刺史，仍为本将军。永熙二年去世，追赠持节、都督苍营暨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儿子袁彦友承袭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光禄大夫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宁的弟弟袁湛字振兴，出任秘书郎，转任尚书左司郎中，升廷尉少卿。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征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追封渔阳王，食邑500户。儿子袁俊承袭爵位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湛的弟弟袁彦字俊兴，在秘蜀城任上去世，追赠平东将军、秘书监、豫州刺史。乐陵王元活和平四年去世，追封乐陵王，追赠征北大将军，谥号康。没有儿子，贤祖诏令元活的哥哥汝阴王元天赐的第二子元永全为后嗣，承袭封爵，后改名思玉。高祖初年，如侵犯边塞，人元思玉为镇北大将军，北征大都江。后任史持节、本将军，领护匈奴校尉、都督、中军都江。外任史持节、镇东大将军、合龙镇都大将、瀛州刺史，加领护东夷校尉，转任镇北将军，代理镇北大将军。高祖在光极堂接见百官，对袁思玉说：横带路途遥远，旧都情谊深重，所以委屈叔父远道担任此职，不可不恭敬谨慎地对待所任，以符合我的期望。等到穆泰阴谋不轨，袁思玉知情不告，被宽恕死罪，削去封爵为庶人。太和末年，恢复王爵。正始四年去世，追赠光州刺史，谥号密王。儿子袁景略字世彦，世宗时承袭封爵，任骁骑将军、任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幽州刺史。西平元年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赐帛400匹，谥号惠王。儿子袁霸字修邦，承袭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巨鹿太守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景略的弟弟袁庆略任散骑侍郎，儿子袁子正任通直散骑常侍。袁庆略的弟弟袁宏略任衡农太守、中军将军，代理东雍州刺史。袁宏略的儿子袁子业任平原太守。安定王元修黄兴二年封王，任征南大将军、外都大官。元修年少时聪慧，处理政务有称誉。高祖初年，库莫西侵犯边境，任元修为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、仪同三司、合龙镇江。元修安抚防御有方，贼人于是归附。入朝任中都大官。 如侵犯边塞，外任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抚明镇大将。元修身先士卒，击退敌虏，入朝任内都大官，升太傅。等到建立五等爵位，食邑二千户。皇帝南伐，兼任大司马。高祖亲自巡视各军，遇到元修，将三个盗贼在六军前示众，将要斩首，有诏令赦免他们。元修坚持说，陛下将要远亲横祸，所以亲自统帅六军跋涉露宿。军队刚开始行动，已有奸盗，如果不斩首，凭什么平息盗窃？请一定执行刑罚，以肃清奸嫌。诏书说，大司马执行法令却应如此，但机缘巧合，我听说王者之体也时有非常的恩泽，虽然违反军法，可特加原谅。元修于是奉诏。高祖对司徒冯旦说，大司马严厉而执法，各军不可不谨慎。于是六军肃然，定都洛阳。元修随驾到邺城，命元修率领随驾文武到平城迎接家眷。高祖亲自在漳水之北为元修饯行。18年，元修卧病，高祖亲临他的宅地，流泪询问病情。宫中派来送医药的使者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去世后，赐帛3000匹。从去世到出殡，皇帝三次亲临。高祖到他的门前，换穿西衰，带素便加叠。皇太子、百官都随行吊礼。到将要下葬，又赐布帛2000匹，谥号靖王。诏令贾黄钺、加余宝、鼓吹、虎贲、班建63人，完全依照三老魏元的礼仪。高祖亲自送出郊外，痛哭而返。诸王所受恩礼，没有能和他相比的。世宗时期，配享于宗庙。长子元安年幼早逝，次子元燮被任命为下大夫。世宗初年，继承爵位，受任太中大夫，又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化州刺史。元燮上表说，锦察州治所在地李润堡，虽然是少梁的旧地，是晋国、芮国赐予的疆土，但胡人夷人归附后，这里变成了戎人聚居之地。城池并非旧时城邑的先代名称，自从建国初年起，只是护羌的小型戍所。等到改镇为郡，依山设州，凭借仓廪府库，未曾更改名称和实际。我私下看到冯邑古城处在羌、魏两族民众的交界，是许洛水路与陆路的交汇处，是前汉的左辅之地，黄魏的右翼之区，地势优越的名城，实在是西部的重镇要府。如今州治所在不仅不是旧地，而且地处山冈，引用涧水，井泉山谷污秽杂乱，上下劳累，往返数里，早晚喧闹，有亏礼教。不如冯邑，面对华山渭水，怀抱平原沼泽，水井浅而池塘平，柴草牧草丰富广阔。从华阴采伐木材，陆路运输70里，到龙门砍伐树木，顺流而下，削减旧城墙，省力容易，人们各为自己，不认为是劳苦。从前宋国百姓没有井，挖井后人们欣喜，何况全城没有水，得到水后百姓怎不家家庆贺。我私下听说前任刺史不是没有这个想法，但有时遇到战争，有时遭遇年灾，因此耽搁拖延至今。去年已经丰收，秋天正大获收成，四境安宁，京师无事，每户花费不到10钱，每人不用80天的劳役，损失小而益处大，恳请明鉴。于是下诏说，一劳永逸，可以批准迁移。后来任命为征虏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延昌4年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朔州刺史。儿子元超，字化生，肃宗初年继承爵位。当时因胡国桢被封为安定公，改封元超为北平王，受任城门校尉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东中郎将。不久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兼任将作大将，后来恢复原封爵。而朱荣进入洛阳时，元超在洛南避难，遭遇贼寇被害。庄帝初年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。儿子元孝景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通直郎，北齐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元燮的弟弟元愿平狂放不检点。高祖末年，受任员外郎。世宗初年，升任给事中。悖逆凶恶日益严重，杀人劫盗， 公司都成祸患。世宗因他是近亲，不忍心依法处置，于是免去官职，禁闭在别馆。别馆名叫愁思堂，希望他能改过自新。世宗驾崩后，袁苑平才得以出来。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因他凶暴作乱，不思悔改，下诏说苑平心智行为轻浮疏狂，多次违背法典行宪，可让他回到别馆，依照从前禁锢。过了很久，解除禁锢，放回家中，交给老师严加教诲劝勉。后来受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前将军，因在儿女面前裸露妻子王氏，又在岳母身边强奸妻妹而获罪。御史中丞后刚按大逆不道之罪审理，判处死刑，施以绞刑。恰逢大赦免死，降职为运外常侍。孝昌年间去世，儿子袁旭任幽州安西府公曹参军。庄帝初年任直阁将军，不久任持节兼五位将军，官右卫劳十二州大使，于是陷没于土狱魂。儿子袁长春任员外散骑侍郎。武定初年封为南郡王，食邑500户，北齐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级。袁苑平的弟弟袁永平任征虏将军、南州刺史，被城中百姓华延明杀害。太昌初年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营幽三州诸军事，为将军、定州刺史。袁永平的弟弟袁真平任司州治中，儿子袁叔尊任员外散骑常侍。袁真平的弟弟袁贵平任羽林监，转摄生校尉。庄帝初年受任散骑常侍、宗正少卿，封东莱王，食邑100户，受任平北将军、南相州刺史。庄帝杀死尔朱荣后，加任五位将军兼侍中，任河北、山东慰劳大使。到定州东北时，被幽州大都督侯渊抓获，送往晋阳，后来回到洛阳。前废帝时，以本官代理青州事务，适逢当地百姓催阻斥叛乱，贼徒声势很大，围困东阳100多天。袁贵平率领城中百姓固守，又命令将士开门交战。大军救援赶到，于是擒获崔祖痴等人斩首。袁贵平为人阴险刻薄，被出帝信任，外任为青州刺史，又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被幽州大都督侯渊杀害。使臣说南安王从始到终善行，不能掩盖过错，原因具备将帅之才，在当时有声望。袁熙、袁略兄弟早年在民间传播美誉，有的才疏志大，有的气量狭小而责任重大，都不能成就功名，都死于非命，可惜啊。康王不长寿，使家声衰落。袁辉文是智巧矫饰性情，表面谄媚，内心即可。永安年间的祸乱，谁该承担责任？他死去本来也是应当的。张武王、乐陵王大致不值一提，晋王聪慧果断，威严稳重，在太和年间受到称赞，美好啊。